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怪电台的专题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一红，
我是以太。
啊，开工后的这个第一期专题节目呢，我们都给大家继续带来这个今日说法的
特别节目。
对，
然后这一次我们是真的啊，是比较轻松的话题。
对
对。
对，
上一次你说我们之前录了一期轻松的，以为你要再录个轻松的，结果你又来个更沉重的。
对对，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怎么说呢，轻松在哪儿呢？因为开工了嘛，给大家录一些就是比较能够舒缓心情的。但它的主题呢，实际上看标题就知道它可能是偏就是诈骗
骗子一些
这个主题的，
应该是新年反诈专题。
对，就是大家刚这个领的红包这不拿了、这个、
不要被骗走了
不要被骗走了
啊。对，
所以有了这一次的这个四个节目吧，我们就按照这个骗的人这个时间程度啊跟复杂程度来排列啊。我们先来第一个吧，就用以太来跟我们说第一个啊。
啊，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这个陕西省西安市的，然后呢，他原本有一个标题，但那个标题给的非常直接
啊，
直接念出来感觉少了一些
悬念
感
啊，
对，少了一些悬念感，所以我就自己给他拟了个标题
啊，
我管它叫自投罗网
啊。好，
自投罗网这个
已经有喜感了。
自投罗网这个故事呢，这个事件呢，要从一起这个非法的监禁案的报案开始说起。2015年，这个陕西省西安市桃源路的派出所接到了一起警情，派出所来了一位中年人报警说自己的老板被人非法拘禁了
啊。
当时由这个派出所负责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这个警员名字叫做余亮，然后他来处理的这个警情。然后余亮在具体询问报案人这个案件信息的时候呢，这个报警人是一问三不知，他只是知道自己的老板打电话让他来报警。至此呢，警方就怀疑这是一起恶性的非法拘禁案件，然后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案情很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然后更难处理，所以决定立即出警。然后出警之后呢，余亮在这个环城西路玉祥门一带啊，可能西安的朋友会知道这些地方啊，就发现了这个嫌疑车辆，然后车上呢一共三个人，报案人李某、当事人焦某和这个焦某的司机啊，就一共是三个人。之后呢，双方被带到这个派出所，经过这个询问啊，这个事情呢大致是这个样子的。当事人焦某是一名建筑商，而李某呢是一名房地产的开发商
啊。
2012年呢，两个人有个合作项目，焦某是承建了李某手上一个住宅的小区，然后呢项目开始时，焦某支付李某公司的这个项目保证金是450万元，然后呢，但是这个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李某为了拒付这个施工款项，将工人赶出了工地，然后强行终止了这个工程进度。
这么黑心吗？
对，而且焦某之后也跟李某多次进行这个正常的交涉，但是一直都没有讨到一个说法。没办法呢，那焦某只能解除合同退出工程。但是我退出工程，你欠我了这个钱，还有这个工程款也是要结的。
已经开工那么久了，
对，就开工很久了，还一栋楼已经建好了，还有几栋楼都建一半了，这时候被迫停的工。但是呢，这样子就是来来回回这个欠款的拉扯啊，这个经济纠纷一扯就一年多过去了。然后呢，一开始呢，这个李某还能找得到，到后面这个李某已经是逐渐失联了，这个电话也不接，这个短信也不回。然后直到2015年12月23日，然后呢，焦某终于找到了李某，然后把这个李某拉上车之后啊，到这个焦某自己宾县，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宾县的一个办公室谈这个欠款的事宜。然后呢，焦某也说了，这个李某他是自愿上的车，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了饭。但是焦某不知道的是，李某此时已经通过这个电话指示员工到这个派出所去报案了。而且李某还通过电话、短信等一系列的手段通知他的亲戚啊、朋友，证明他被这个焦某带走，并且通知会他们，就是他自己被带走的这个经过。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意识是非常的好的。他预感到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他提前把这些事情都布置好了，就是很多的证明都能证明他被焦某带走了这件事情，能找到很多的人。而且呢，在这个办公室里呢，两个人就经过了激烈的这个谈判，然后一直到凌晨，然后呢，李某也是没办法，就写下了这个欠条和这个还款承诺，就两份文书。拿到这个欠条和证明之后，这个焦某也就安心了，就带着这个李某呢就返回了这个西安。然后这个时候就接上我们之前报警的事情，警察出现了，正好把他们拦下来。然后呢，询问至此呢，警察感觉这个非法拘禁案呢，它很难成立， 因为首先就是当天晚上李某和焦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在他们吃饭的这个门口的地方就有一个警务站，就李某完全可以自己去警务站报警啊，或者说直接脱险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他这个本人呢并没有这个意愿，他没有想主动去脱离这个所谓的险状啊、并且呢全程这个焦某也没有限制李某的这个通讯权，那他一直在给这个朋友这个亲戚发短信发消息啊、电话什么都有啊，就没有限制他通讯权。而且走的时候呢也确实是李某自愿上的车，故而警方认为这个非法拘禁呢很难成立啊。这个时候焦某也是松了一口气啊，就没有被认定为这个犯罪嘛。
对
啊，但是呢警方之后的处理焦某就十分不满意了啊，因为此案呢报案人报的他是这个非法拘禁，也就是说可能就是类似于像绑架罪一类的，但是所以说这个案子是需要进行这个警方需要备份的嘛。然后李某写的那张欠条呢它是涉案物品，所以按照流程警方需要保存这个附卷，就是他要收走这张欠条。而且呢这个欠条呢是在当事人就李某是被胁迫的情况下，就是你把他拉到你的这个宾县的办公室里去了嘛。
啊，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这个欠条是违背这个当事人意愿的，
不成立是吧？
对，他不具有相应的这个法律效应，所以警方呢就建议焦某还是通过正常这个法律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经济纠纷的问题。
嗯，
但是呢焦某坚持想要向警方讨要那张欠条，而且本人来过很多回，说自己这个底下的工人一直发不出工资啊，非常的十万火急，而且也非常生气啊，坚持想要警方返还这个收走的这个欠条。但警方呢也是劝解，然后他走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然后也不要通过胁迫人写条子这种非正当的手段去解决这种经济纠纷，而是要通过走正常的这个法律路子。而就在这个事情的一个月之后呢，桃园路派出所来了两位记者啊，点名要找这个警员余亮。然后呢这两名记者态度呢也不是很礼貌，他们一进来就掏出一个黑色的证件往这个警员余亮面前一摔，说我是记者，我要采访你的案子。
这么、
非常的不客气啊。余亮呢他本人也是公事公办，然后你们要采访呢或者是要这个监督举证呢，到我们这个分局呢去做这个审批报备。然后呢说完之后这两人走了，之后余亮果然被人告到这个莲湖分局，就当地的这个分局嘛。然后理由就是涉嫌干预焦某和李某的那起经济纠纷，没收欠条的行为呢是属于越权执法，处理不当啊，就是被人举报了。
举报了、
对。而举报人呢也正是余亮接待的那两名记者。然后接下来呢放了一部分这两名记者在这个莲湖分局啊向这个警员啊提出这个意见的一些镜头
啊，
总结有三。这两个人呢分别是某杂志社的这个张副站长，他们应该是这个杂志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工作站。一个是这个张副站长和编辑部的副主任叫郑某，两个人啊，他们总共提出了这个三点意见啊，非常有建设性的啊，这个说的非常的正式啊。这个首先第一条，扣押焦某的条子是错误的，应该立即返还。二，如果咱们的工作同时有错误的话，你们内部处理就行了。然后第三，如果你们的同志有问题，给我们一个文字性的回复就可以了。啊，这个说的口气也挺大啊、
口气总感觉不像记者。
对
啊、那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那这个莲湖分局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桃园路派出所处理的这起非法拘禁案呢进行了这个调查。然后调查组在细致的研讨后认为呢，警员在这起案子的处理时呢，并没有出现这个违法违规的现象，是合理正当的。
我是清白的就
啊。而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张副站长啊一直在强调自己呢是来这个监督警方办案的，行使了这个新闻工作者的这种监督权嘛，对，就舆论监督权。但是在警方跟其接触的过程中呢，民警啊发现了很多的疑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两名记者根本没有走正常的舆论监督的这个程序，然后来了就直接要求介入案件并且索要案件的相关证据啊。然后再者，这两个人来警局时也没有，再者这两个人来警局时也出示了自己的这个工作证件和单位的这个公函。然后呢这些证件呢也是问题多多，一个是他们人来的时候是2016年的，但是这个介绍信的落款啊是2015年的
啊，
你这是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啊。然后工作证上那个检察院的检查二字写错了
啊，
对，那个检查那个字应该是那个警察的查嘛，观察的查、
啊、对对对、
他们写成了检查作业的检查啊，
这有点过分了
啊。而且还有一份加盖了这个紧急快报 这个章的一个公函，这个公函里面这个检察机关四个字这个检查还是写错了、
啊、
对，这个错错的一样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情况反应这四个字、
啊、
反应是正反的反嘛、
啊、对啊，
他写成了情况放映啊，搁这放电影呢然后最后最离谱的是这个公函的地址写的是西安省政府、
嗯、陕西人
愤怒了，只能说西安市、
啊、
西安市委表示啊，我成省委了这种错误极其的离谱，这种哎，错别字理论上不应该出现，但这种错误也太过分了，
有点离谱了。
首先作为一个记者，我觉得错别字出现已经是很让人就是难以接受的，
连这种行政区的这种
对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搞错了，
不能写错，而且你还是个陕西人啊，就这几个人的口音很明显就是陕西人，为什么你能写成西安省政府啊、嗯、不理解好吧。然后在日期到了这个1月29日，这个张副站长啊就是再次这个电话催问，就是这名记者里面明显那个领头的人、
嗯、
副站长嘛。然后呢莲湖警方就决定组织力量再次约见对方啊，很明显我知道你有问题嘛、
嗯、
对。然后呢警方这次呢也是确实是发现对方有疑点，然后呢也确实啊他们可能涉及到了这个刑事犯罪的领域，故而这个分局这个副局长表示啊，哦、啊、反正口袋张开了你们就来吧啊啊正好啊。下午3点的这个张副站长和这个编辑部的副主任郑某啊就如约而至了，一进门他们就不是很礼貌，门口的执勤的民警啊就说一般你不能大摇大摆直接进警察局嘛，
嗯对，
肯定要询问一下，
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张副站长直接手一甩就进去了，就冲那个警员手一甩就直接躺进去了，
嗯，
然后警员上去挡都挡不住，一路走的贼快啊，然后这两人一路轻车熟路直奔这个分局领导办公室。但是呢这时候的警方呢已经组成了包括这个政工刑警便衣等在内的多个部门合成了这个专案组了啊，就等他们来呢啊。首先呢这个分局啊给他们待遇还是很高的，政工科的这个副科长和秘书科的副科长再加一个这个便衣的这个中队长，三个人接待了这两名记者、
嗯、
啊。但是在这个对谈的过程中啊，这个张副站长依然是非常的不客气，多次对这个警方负责人说话都是闭嘴不要插话听我讲啊，就是这样的
哇好横 啊、
这个、啊对，就是这样的态度。
不知道鱼来的是这个
某领导
啊，对，
来的是西安省长
西安省长真的好啊。而张副站长上来呢就直接询问这个案件的办理情况，而这个秘书科的这个副科长
嗯，
然后呢则是提出要确认一下这两个人的这个身份。这时候这个张副站长突然就怒了啊，直接把这个工作证就是甩到了几个警察面前啊，就你们自己看，就甩过去了那种。都这个便衣的中队长还说一般人都是递过来的，
那对啊，
头一次碰到有人把甩到我面前而且他还强调大家是政法同行啊，自己是新闻工作者，有这个权利监督警方办案的，
嗯，
然后呢而且还强调了自己无非是办事认真不糊涂也不会胡来啊而警方呢也切实了解到了这两个人声称啊自己所在这个新闻单位的这个杂志社的这个总部啊，就联系到他们这个总部嘛，而这家杂志社也说冒充他们记者的这种事情在山东和河北也都出现过
啊，
之前呢也发出过通知把一些假冒的记者工作站呢列到的这个黑名单里面，
嗯，
而这个所谓的西安工作站就在这个名单当中基本可以确认了啊。而杂志社呢也说他们对外没有发过任何形式的工作证，这些所有的工作证和所谓的名片都是他们自己伪造的应该啊。而杂志社呢也说如果对方找到你们希望你们一并处理了啊，
帮个忙把他们弄掉吧
啊，对。而刚才也说这个张副站长情绪很激动嘛，
嗯，
大为光火，然后呢发一阵火之后呢哎情绪稍稍稳定了一些啊，于是提到了办理案件中的那张欠条啊，就我们之前说的焦某那张欠条嘛，
啊，图穷匕
见，并且提出啊自己要直接带走。这个时候警方提出这明显是越权了，首先呢你只是行使这个监督权，你没有这个权利直接介入办案，而且呢你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签署人，你凭什么带走这张欠条呢？
对，
嗯，而这个时候张副站长提出这个焦某他就在附近，我打个电话啊直接可以让他来，直接把这条欠条可以取走
图穷匕见，
这个燕国地图挺长啊，警方这个时候当然是直接拒绝了啊，而且警方也说这张欠条我们是做的这个备案的，如果之后这个焦某在解决这个经济纠纷的时候呢需要使用到这张条据的话，就可以让法院或者有关机构来他们这里调取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但是他们这个案件是一定要做这个复卷的备份的
啊。
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谈判很明显陷入这个僵局了啊，警方也不同意你们提出的这个要求，然后呢，这个张副站长呢就开始这个闲谈，然后有意无意的提到了许多这个领导的名字啊，而且说这些领导跟自己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嗯，
然后呢，当时做这个接待工作的这个政工科的这个副科长说，当时他提到的领导都挺大，而且有些领导我都不知道。嗯，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张副站长就向当场的这个警方啊展示了自己的一块手表啊，是一块金表啊，而且还说这是专门定制，而且专门给他配发的啊。然后呢，之后还展示了他的皮衣、皮带和几个头衔更大的这个工作证件。然后呢，警方呢询问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时候呢，这个张副站长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还故弄玄虚啊，这是、
并且跟这个在场的警方说，如果你们想要提及和提干的话，他都能办得好啊，越说越神秘啊。发现呢此次谈话呢并无效果，这个时候张某和郑某这两个人表示要走了。但是呢，你来了能让你走吗？啊，
你团团围住了。
哎，民警呢表示就是不可能让你们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张副站长还表示，不用安排我们吃饭，我们还有事着急走。啊，非常的客气啊，这时候又客气起来了。
这一套很熟悉啊。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外面的民警也悉数出动了，然后直接就把两个人带走讯问、啊、这个时候呢张副站长这个嘴上还是表示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啊，这种，但是呢手已经抖了，而且脚也站不起来。民警拖了他把他站起来的。只能说这个时候起码嘴还是硬，
但是胆子没
了，全身都软
了。
他真实的嘴硬。
然后呢民警呢也在外面找到了这个正在等候的这个焦某，还是在外面徘徊嘛，在附近，而且了解到正是他委托了这个张正二人到这个警局索要这个欠条，而且焦某也表示这几个人啊是在这个饭局上认识的，然后呢他的身份呢他也只知道他们是这个报社的这个工作站的站长
啊，
我以为这个事情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该结束了，
收网了，可以结束了，
很明显
啊，对，但是呢没有想到啊还有后续
啊，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公安局的保安人员啊又通知还有两个人来了公安局，依然是问起这个案件，一名自称是张站长啊，另一名自称是这个董副站长，
这像葫芦娃救爷爷。
不，主要是现在有两个当站长了。
啊，对，就是一个是张站长，
一个是
张副站
长，
他们有两个副站长，然后一个站长，还有一个是编辑部副主任。
嗯，
这个编辑部没有正主任的吗？就一个副主任代职是吗？然后呢两个人也是各持证件来到这个莲湖分局，要了解这个张副站长的情况，并且要求分局领导对两人进行立即释放啊。那警方表示来都来了，那随即就把这两个人扣下，直接
一起吧，一起吧，都是一伙人，一起算、
对，直接上来就我就本来还想着就这俩人呢，就没想到你围魏救赵了。啊，围点打援了。然后呢第二天这个办案民警就带着这四个人啊来到他们所谓的这个工作站，这个工作站呢说实话做的还像模像样的，门口赫然挂了几块这个单位铜牌，有可能你们那个学校或者是去某些机关单位的时候可以看到门口挂了一排这个铜牌，对吧，说明你是什么什么机构，什么
机构嘛，
啊，对，
就铜牌加那种竖牌嘛，那种白底黑字的，
啊，你表示是个机关单位那种感觉嘛，啊，
对对对，
然后呢几个人表示啊这个工作站里面所有这个文件啊工作证啊都他们自己制作的，然后呢在这个工作站里面这个警方也查到了这个很多的东西啊，包括这个包装上大字写的内部专用啊，烟上印着首长专用，就他们查到了很多烟酒这个上面都写了这种特殊的这种标志，然后还问了他们价格，他们说这个内部专用的酒啊写的是300块钱这个一瓶卖的。
哦，他还真有价格
啊。对，这个烟上写的这个首长专用这个烟啊一条是280啊，还挺贵啊，
还挺贵
啊，然后呢此外呢还有之前展示过的这个首长专用的这个金表还有特供的这个烟酒腰带茶杯，然后他没有提啊，我在这个画面里拍摄的画面里还看到了印有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礼盒的东西，还有众多的这个公章证件，然后呢还有很多工作证上面还印有这个预防职务犯罪行政执法等等字样上面还都有这个相关单位的一个徽记。对， 甚至啊，我看到他们逮捕这个几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屋子里啊，甚至还挂着国徽，
花样还挺多，
敬业啊，准备的很充分，
做的非常的完备啊，什么都有啊。然后呢，就提到了这几个犯罪这个啊涉嫌犯案的几位人。首先呢，这个张站长啊，不是副站长，就是张站长，他本名叫做张建。然后呢，他以前也不是这个媒体行业的。然后警察问到他的时候，他说啊自己是搞建筑的。警察问这个你具体是搞什么的，他说啊之前做瓦工啊。然后呢，表示自己这个年纪大了，体力活也干不动了，想出来干点脑力活。然后提到这个中间这个核心人物张副站长啊，对，他是曾经在这个行政单位里工作过的。啊，确实有一点点相关的经验。
啊、看他、看他懂的那一套啊，知道什么。
他懂那一套，他写个西安省政府，你就是这么在行政单位工作的是吧？那后来呢，他就是下海经商，人也确实是能说会道，脑子也算是灵活，但是顶多就是点小聪明。
那是。
然后呢，是工作站主要出来这个抛头露面的人。我在后来想哦，确实他是副站长，站长本人不太适合出来，对吧？所以经常派一个副级出来跟别人接待，所以这个副级相对来说是那个主要的人。
对、
对，正职呢其实就是一个虚职，他不用出来嘛，
还是有点小聪明的嘛。
对
对，而这个工作站呢，还搞了一些这个反腐倡廉那个警示光盘，然后平时呢就借助他们编造的这些身份啊，四处推销卖这些光盘。然后这个光盘这个里面还有一张牌子，牌子上写的是珍惜岗位，远离犯罪。这警示语他们这个工作站到处都是啊，但是他们就等于是没看到。但是呢，卖光盘啊，这收入很少，已经2015年16年了，你还能卖几个光盘啊？
大家都没什么播放的这个
游客都用不了了，
这反腐倡廉你卖给谁啊？然后呢，他们主要这个收入啊，还是去这个替人平事，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类似咱们这次干的事情，然后收取这个好处费。然后呢，焦某呢也是看到他们那个名头啊很响亮，应该饭局上认识的嘛，然后呢才委托他们去搞定他这个欠条的事情。而那位那个编辑部的那个副主任郑某啊，是个2015年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啊，然后呢毕业之后没找到工作，然后呢恰巧他的母亲认识这个工作站的站长张建，然后呢就让郑某来此工作，然后还是老一套说辞啊，来这里工作呢赚不赚钱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学习经验多接触人。
这学的都是什么
了？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也听到过，
听过类似的
说辞，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某一些家长或长辈自己也不是太懂啊，但就觉得啊，就是多接触接触，多增长经验啊，什么样的单位就让他进了
对
啊，很多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工作站的主要业务其实就是更多的像插手类似于像经济纠纷，然后承揽工程啊，这我们能想到，那么多唬人的行头，然后可能去包揽一些工程啥的，然后就是这个拉托捞人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去捞这个欠条这个事情，他们觉得可能这个事情不大，但没想到就被警方盯上了。然后呢，从中赚取这个好处费。这个张副站长啊，美其名曰这个人工劳务费啊，并且还算得很清楚。我个人占的这个资金比例啊，其实大概就5.7万，啊，算得很清楚。这个人真的小聪明是有一点的啊。最后这个四个人呢，也是因为这个招摇撞骗罪被刑事拘留
啊。我觉得他们被看出来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西安省太过分了。
西安省真的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这个错别字就算了，但是也不能算了，哪有这个单位公函
都
对
对啊？
主要是公函
错别字的，
对公函。
关键是检查的查字能写错，你看就不是政府机关出身。
对。
实际上就是那个焦某委托他们去帮他捞，
对啊，结果啊送你附赠字四个狱友，
对，但是焦某在这件事情里面本质上他是没有什么特别违法的行为，
对，
本质上他其实也是被四个人被欺骗了，
被骗的嘛，他肯定是
四个人不算诈骗，但他们在法律上是定性为这个招摇撞骗罪，对。但怎么说呢，这个事情里面其实最大的受害方还是焦某，
还是焦某，
还是焦某，
因为焦某属于是我没办法的呀，那我确实钱要不回来，
对，他确实钱要不回来，而且我觉得只是我自己的一种猜测，因为我之前没有说焦某其实是位女性所以说他一开始去所谓的这个绑架的这个或者说这个非法拘禁这个李某这件事情本身就比较难，李某是男性就是他即使带这个司机一男一女，他想去强行非法拘禁李某，而且李某这个事情吧，就是能看出来这两个人他想要非法拘禁他也很难，而且李某自愿上车但是又去报警，说明他这个人是个长期的老赖，对这个事情他
很熟练，
驾轻就熟，
对，
就是你确实很难抓住他的尾巴，而且我怀疑他去告他们非法拘禁，他已经猜到了警方很有可能会把这张欠条留底， 所以他即使签了这个东西，一方面在法律上形不成效力，另一方面觉得警方肯定也会留下这张欠条，不会让焦某拿走
啊。所以是经典老赖，
经典老赖。所以我觉得就是焦某对于李某来说可能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我觉得警方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也没有错，依法办公，并且劝焦某去以这个
别的渠道来
正常的法律诉讼渠道去获取自己的该有的权益。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稍微灵活一点，因为我觉得焦某拿这个欠条也不一定完全是为了我猜测可能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去讨回这个欠款，因为他说了自己工地已经发不出这个
工资了
、
他很可能想要拿着这个欠条起码要跟这个工友去做一个证明。对，就是证明他有这个欠条我是能讨回来的，因为法律诉讼的时间非常长，那个李某是个这个经验丰富的老赖了，跟他打官司说实话你捞不到太多的好处，他肯定是有备而来，当然了这个官司还是得去打的。
对，
但是如果说警方稍微灵活一点，你比如说你给他一张复印件，然后或者说有一个其他的证明，然后表示警方存有这张收据，或证实一下这个收据是存在的，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基层服务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死板。
警方可能是觉得这张欠条本身就它的源头就是违法的
啊，对，
所以不做效力，所以
不做效力，
所以可能。
但是我觉得焦某他一想要这个欠条，可能他一方面，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认识到一些欠条可能在法律上形不成太多效力，但他可能确实需要一张欠条去向，因为他欠款很大，450万，然后加上其他的工程款，这个债务应该是非常大的，他可能确实也自己很难支撑这么大的债务，他可能需要这张欠条去跟周围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友或者说他其他的他去借款的一些人做一个证明一样的东西，他手上确实缺乏一些文件上的这些东西，而他的合同我怀疑他的合同这个李某肯定做了手脚啊，对，这个老赖肯定一开始就想赖掉工程款，
而且这种工程不一定是有合同的，
而且从焦某事后的很多事情来看啊，总觉得这个人有点缺乏这个法律意识，他的这个整体方面就是不是非常的谨慎，在签具这些法律合同的时候啊，缺乏一些这些东西，所以我感觉他很有可能整个就上了这个李某的套子。所以他整个的法律程序可能走的也会比较艰难。
哎，反正是这个事儿，这个事我们也不得而知啊，只是一点小猜测
啊，只是我们
个人
的这个猜测。
对，
但这
四个贼是
真的蠢，
落入法网，就是怎么说都不能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我觉得就是那四个字叫自投罗网
啊，真是自投罗网。
就是你这点水平还敢骗到警察局去，
还敢那么横，
对，真的是好。那反正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第一个事件啊，再说一下它真实的标题吧，就叫这个警察局里来的假。记者对这个标题，这个原本的节目标题非常的直接，
对，
因为我感觉可能会透一些东西啊，就可能让大家听起来就是会缺少一些反转感吧，所以我就稍微换了个标题，
我觉得
挺有喜感，
那个反转可能到了西安省那一秒泪也破了，
对，到那儿大家基本就知道了啊。
好，那我们来下一个吧，我觉得下一个应该算今天就是阵仗比较大的一个，
胆子最大的，
对，一个类型的啊，
这个比以太刚才讲的那个还要离谱
啊啊
啊！它的标题呢就叫假军官劫狱事件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说 Rafty， 因为这个很有名啊啊，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些经济说法的一个案子，
对，听着就挺恐怖的
啊。
发生时间呢是在2013年11月5日上午的10点。
这个也稍微早一点点啊。
在山东临沂参商县公安局
啊，
来了5个身着军装的人
啊，
这几个
开门见山这个
对啊，这几个人呢肩扛不同的军衔，手持军官证，自称呢是来自一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的机构。他们说呢，他们来自一个秘密机关
啊，
隶属于中央警卫局。
哇，走这种路线的、啊，
这次来呢是为了协调一起案子啊，代表首长呢向本地的公安局长传达一项机密的命令，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听。
哦。
但不巧呢今天正好局长不在
啊，
于是呢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政委的办公室这期间呢这我们的警察同志看来了这几个军官呢是等级分明的，其中呢有两个军衔比较低的年轻人，身材挺拔，看上去呢像是警卫人员，一直呢在维持现场的秩序。
好专业啊。
五个人之中呢，军衔最高的大校，官最大的，正襟危坐，言语不多，神情严肃。军衔第二大的上校呢， 这个人呢就态度一直十分的嚣张、
嗯、
啊，不断的呵斥在场的人，
哦，
说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啊，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保密法啊？一直讲了这样的话，
感觉这个人有点
有大领导，有中层干部、
嗯、
啊，还有两个警卫员，
嗯
啊，这五个人的团队呢看上去有些唬人，
嗯，
不过呢他们的行为举止还是引起了我们警察同志的怀疑。
啊，什么举止的？
这个政委呢当时就在想啊，他们这个地方呢离中央太远了，
嗯，
一般呢、
嗯、
如果你要传达密令是逐级传达
啊，对，这是一个规范吧、
啊、不会这样直接传达的、嗯、于是呢他就想我先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嗯，
陪他们玩一会儿、嗯、
先陪他们刷刷，
这会就已经露馅了。
先刷刷。
这个为了取证啊，警方呢就安排了摄像人员进行拍摄啊、结果呢却遭到了这个嚣张的上校阻拦。这个上校呢还很嚣张的叫那两个年轻的警员说，给我查一下这个人的工作证，查一下他啊，很嚣张。之后呢还立刻拿起了电话啊，打电话说，喂，首长啊，我们已经到了军委办公室了，
嗯
啊，是的，他们安排了很多媒体记者啊，还有很多人啊，我们正在清场啊。说完又对着啊在场的一些人，
嗯，
出去出去，全部都出去啊，大概是这样，很嚣张啊。这个人呢得知局长不在，就提出要和政委单独谈一谈，
嗯，
你这些旁边的人呢都出去
啊。
在场的警察同志呢就在想，这些人是不是要找政委的麻烦，毕竟让你们五个人跟我们政委就待在一起、
啊、
我们政委会不会
不安全
找麻烦、
啊、
同时呢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疑点，来的这五个人之中呢有一个大高个儿，腰间还别了一副手铐，如果他们是军人的话为什么还要戴手铐呢？
对，一般好像不会配发这个东西、
啊、这不是一个系统的东西。
对啊，
为了核查这五个人的身份呢，警方呢专门请来了当地武装部的部长。这个赶到现场的武装部长呢就根据一些细节认为这伙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因为这些人站立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手型啊就跟当兵一样是这样竖在两边的，
嗯，
就军训过的应该知道，
对，
就半卧状，
紧贴裤子，
紧贴裤子半卧状嘛，
对，
很专业、嗯、不是像老百姓那样摆得很随意的，
嗯
啊。那么他们的身份到底是真是假，究竟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这样一个单位呢？警方试图查看他们的证件，但这个要求呢却让他们很紧张，
嗯
啊，不过呢还是有证件的，证件上面就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啊，就这几个字啊，警察同志呢也根本没听说过，证件上面的字呢都是手写的
啊，
嗯，手写的，手写的方式呢也不是很符合规范，上面的印章呢也很模糊，
还没钢印是吧？
对，看到这伙人呢疑点重重，这个公安局啊就分头行动啊，一边呢这个政委啊就在办公室和他们周旋，一边呢、
嗯、
就派了另外一些人去外边紧急核查这些人的信息，
嗯
啊，因为他们是开了两辆车来的
啊，
哦，有车牌、
啊、就对他们开的车来进行调查，
嗯，
结果呢就发现了疑点，
嗯，
军人执行任务的时候应该驾驶的是部队的车，
对，有、
啊、
军牌嘛，专门的牌，
有军牌，但他们开来的车是没有牌照的啊，开无牌车。警方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就立即调集警力，对公安大楼所有的出口啊包括窗户都进行了布控、
嗯、
这个嚣张的上校看到就有特警都上楼了嘛、
嗯、
马上又打电话说，首长啊，他们现在连特警队都派上来了，
首长啊快来救我吧。
啊，这个时候呢上校的态度有一些变化，
嗯、
啊，好像有点胆怯，
软了下来是吧？
怂了啊！
这个时候呢，官最大的大校啊，一脸镇定，明确表明了来意、
嗯、
啊，我们呢就是来找你们啊，蔡局长的，
嗯，
跟他报告完我们要说的密令就走人了
啊
啊！
我现在越发好奇密令到底是什么了。
这个政委呢就继续跟他们周旋，说，哎，我们局长啊，今天陪上面的领导去做检查了，可能下午才能回来，
嗯。
嗯嗯，然后呢这时候呢一旁打电话的上校就将手中的电话给了那个政委，
嗯，
说我们的首长要与你直接通话
啊，
哦，
然后这个政委一接电话，这个、电话那头的声音呢、嗯、听着也不太像个首长
啊。
电话那头的这个首长呢啊，他说要求要见蔡局长，
嗯
啊，但是呢政委说啊出发了赶不回来，就是你一定要等的话可能要下午才能等到，
嗯
啊，当这个问到对方是哪个部队的时候啊，这些在场的人呢都说你什么都不要问，就是我们只接受县委跟市公安局的命令，
哦、
啊，这都是机密。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呢，他们那边的那个首长啊就又打来了电话啊，就说让他的部下去大门口待命
啊，去大门口待命，
对，去等那个局长来。
嗯，
这政委一听你去大门口等人，然后这个政委就意识到了这伙人是想跑
啊。哦。
这个聊完电话之后呢，这个政委就说了啊，你们首长下命令了啊，让你们去接待室待着。啊、这个当时在场的警察同志啊，这一听就明白了，
嗯，
意思就是这伙人有问题，一定要控制住他。嗯就奇怪的是啊，这几个人却拒绝去接待室啊，一定要去大门口等人。这一点呢，就让警方觉得很蹊跷啊。为了彻底弄清他们的身份呢，无论如何都必须将他们控制在办公楼内。
嗯
嗯。
然后这几个人呢，在楼梯口就想推开警察冲下楼去，但多名警察的阻拦下，他们只能进入接待室了。
没跑掉，
没有办法。
嗯。
之后上校又拿起电话跟首长汇报情况。首长
玩空首长。
对。这个首长得知情况之后呢，啊，表示要和政委一个人宣读命令，
嗯，
这个宣布完了，他们的任务也好完成了，
啊，
就可以离开了，
啊，就想着润了，现在先不管了，就想润了，不见局长。
但是呢，那个政委啊，当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嗯，
啊，我不听，我不听。
这五个人呢，就不得不继续跟那个首长，所谓的首长继续沟通，
啊，
这个时候呢，五个人的态度啊，也与此前截然不同。啊，开始软了下来
啊，
哦，
有说有笑的，
出不去了都。
对，这特警都围起来了，
对，还能去哪儿啊？
最终这五个人呢，就既没办法与政委见面，又没办法脱身，
嗯，
就只能默默的待在接待室里啊，
嗯，
神情越来越不安。
啊，这趟该判几年呢？
啊，与此同时，这个政委啊，还有当时局里的副局长，
嗯，
以及武装部的部长。在办公室里核查五个人的真实身份，
嗯，
啊，其他的警察同志呢就去继续调查那辆车，
嗯，
在车的后备箱里呢发现了假的护照和记者证，
又有记者证。
正常来说，军人是不可能有地方的记者证和出入境护照的
啊，对啊，
对，甚至不可能有假的。
对啊，
啊，同时呢，办公室那边也得到确切消息啊，这几个人就是假军官，
哦，
啊，
嗯，
当场就对他们实施了抓捕，
当场拿下。
这两边都是这个羊入虎口的故事，你来干啥的？
后来啊，他们开的两辆无牌车的后备箱里呢，警方还查到了长刀、军装、军衔等物品。
哦，
啊，至此呢，这场闹剧就落下了。
还不止一套军衔，
这就是一场闹剧，都不是案件。
啊，对，
不，他后面是有
他的他们的
原因。你要想他们来干，
啊，
命令到底是什么？
到底来干啥的？
到底想干啥？
潘展甲到底说了什么？
他怎么是来表演
的
吧？
我想听啊。
让警察同志感到奇怪的呢是啊，这伙人是谁啊？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来这里行骗呢？
对啊，
对啊。
他们所谓的密令又是什么啊？警方看到了他们搜来的密令呢，上面写着国家特级保密文件
哦，
嗯，
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章
哦，呵
呵，啊，
这个章罪名可大了，
而且应该也没这个组织吧？什么叫中共中央办公厅？
对，没听说过，
很怪。
对，这个密令的抬头呢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啊，后面这个是有的，
哦，这个真的有，啊，
上面
盘好几年。
对，上面呢还有特级密令专用章一号首长密令字样
啊，
啊，后来呢这五个人也交代了，这份密令呢就是当时气势最嚣张的那位上校伪造的
哦，
啊，
他的真名呢叫刘点爱，
嗯，
啊，
刘点爱，
刘就刘备的刘嘛，
哦，
点是典型的点，
哦，
啊，爱就是爱情的爱，
让我来念那真是刘点爱了。
啊，44岁啊，山东青岛人，
嗯。
这个刘典爱交代呢，他们是来自广西梧州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
广西
好远啊，
好远啊！
来这里呢，是奉命让昌三公安局蔡局长无条件释放一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哦，
对，名叫徐永奇。
哦，他们这个会还在演呢，啊，赶紧出戏。
啊，更正一下啊，这个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呢叫徐永启，永是永续的永，启是启动的启，希望呢能够消除这人的案底。
哦，还要消除案底，
乖乖，
怎么要帮国家办事啊？这个人是要。
因为怕认错人啊，这个刘点爱之前还从网上打印了这个蔡局长的照片。
哦，
这个蔡局长对此感到又可气又可笑。啊，经过审问呢，蔡局长就觉得这伙人啊好像是被洗脑了一样。
嗯，
就从前面审问他们交代的东西，你也觉得这所人好像不太正常。
嗯，
哦，因为他还在说我是来执行，
到现在还没出戏呢。
啊，对啊，
还在演呢，
还在执行命令呢。
嗯，
那么这伙人到底有没有被洗脑？这个广西梧州的军事基地又是怎么回事？
嗯，
啊，为了查清事实呢，这个公安局呢就一边派人到广西调查，一边呢重新梳理这个徐永启的案件。
嗯，
这个徐永启究竟是涉及到什么案子，值得这伙人冒这么大风险来闯公安局呢？
嗯
啊，什么高人啊？
啊，从这里开始呢，就开始跟我们讲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嗯，他这事情还比较复杂，是吧？
对，这个经过调查得知呢，这场骗局的起因呢，就是一个人为了办到一个采砂许可证而已。
哦，
啊，是另外一个事儿，
就是我国有规定啊，你要下河采砂都需要办许可证的。
嗯，
然后那几年呢是房地产疯涨嘛，这个采砂呢就是个很赚钱的生意。
嗯，对，是的。
嗯，这个时候呢，节目组啊就采访了一个人，名字叫何亮。34岁，他呢就想办这个证。何亮就在这个县城做房地产生意，那一年呢房价就涨了嘛，沙子的价格也涨了，这个何亮就想办证。他把这个想法呢告诉了自己的好兄弟赵宝忠啊，就叫他老赵吧。老赵呢一看利润很丰富，就如果能办到证啊，一年下来赚个几千万是不成问题的。
嗯，毕竟是挖出来就是钱嘛。
对啊，
对。
于是他们就马上行动啊，到了个河边踩了点，然后打听了一下办证流程。
嗯，
这个一打听之后呢，这个何亮他们才知道，以前啊为了给这个河道清除淤泥，政府呢是鼓励村民去采砂的。那个时候呢沙子也不值钱，证也好办。
嗯，
但是呢从2010年开始，为了保证河道防洪安全，有关部门呢就停止了这个证件的发放。
哦，就不给你们采砂了。
对，并加大了对非法采砂行为的打击。
哦，
看到证办不下来呢，这个老赵跟何亮就很失望。就在这个时候呢，老赵的一个拜把兄弟恰好就从北京回到了这个苍山，此人呢正是一号密令中提到的徐永启。
哦，
关键人物出场了，
确实是高人啊。
老赵呢就跟他提了一下办证的事情，没有想到这个徐永启就答应了下来。
哦，他有办法是吧？
有门路
啊。徐永启呢之所以敢这么说呢，是因为啊他曾经是93学社枣庄招商办主任、副县级干部。
哦，呵
呵，名头有点大，这是一个属于是
有点实权的小地方官。
对。
后来呢徐永启啊又被调到了北京，认识了不少大领导。啊，他说的话呢让老赵很兴奋，于是呢就迅速啊引荐了何亮见到了徐永启。不过呢见面之后啊，这个何亮对徐永启的印象却不怎么样。他呢就看徐永启的着装啊，看起来不像是什么有钱人。
嗯，
很普通。
对，他穿的衣服里面呢都有线头，看上去很劣质。
朴素。
对。看到何亮心里不踏实呢，老赵就劝他说啊，他呢跟徐永启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6年前呢，老赵啊在徐永启还在这个93学社招商办当主任的时候，他们就认识。这个徐永启呢也是那个他们这边的人
啊，当地人。
嗯，打劫是徐永启之后呢，每次徐永启回这个老家都是他接待的。
啊，
这6年呢，这个徐永启家里的事也是老赵在操办。
啊，那个真的挺熟的。
啊，
什么父母生病啊。啊，父母生日啊，小孩结婚，都是他操办的。
啊，管得还挺宽。
他就是想巴结徐永启。
嗯，
在老赵看来呢，因为对93学社的不了解，再加上啊和徐家6年的交情，就使得呢他对徐永启啊是深信不疑。
嗯，
因此呢，当徐永启说出办证需要出钱的时候，他没有丝毫怀疑，
就相信了。
嗯，在这个老赵的担保下呢，何亮啊就给徐永启打款了50万活动经费。
哦
哟。哦，
这个办证的事情呢就正式启动了
啊，这50万就到手了。
这个何亮和老赵约定啊，办证的大头呢何亮出，跑关系的小钱呢老赵出。
哦，
赚到钱之后两人再分，
毕竟是上千万的利润啊。
那对，但是这个钱只有老赵再出了。
沉没成本了算是。
为了稳妥起见呢，这个老赵啊就跟着徐永启啊上他北京的办公室一探虚实。
嗯
嗯，
老赵呢就看到徐永启的办公室里边啊都是军工产品。
哦，
啊，徐永启的办公室呢在一个军队的大院里。
哎呦，
门口呢还有武警站岗，看上去啊很正式。
哦，还挺有那么回事的。
主要是在这是有武警站岗的地方呢。
嗯，
对。再加上呢这个徐永启啊还告诉老赵，自己之所以呢会调到北京，是因为啊他还在另外一个秘密军事机构任职。
哦，来了。核心机构出现了。
这个徐永启啊就是说由于有纪律啊，自己也不便多说。
啊
啊，他告诉老赵啊，这机构呢反正就是属于以前的军统啊，一时间跟你解释不通。
哦，还有军统啊。就是戴老板是吗？
啊，为了办证呢，徐永启啊会请一些领导吃饭，单呢，
嗯，
都是老赵买的。
啊，
嗯，和这些领导一起吃饭的时候啊，老赵呢说他自己听到的都是一些从没听到的大事啊，什么某某某领导原本是第5把手啊，听完什么什么就成为了第1把手。
啊，
哦，
中年男人喜欢的政治话题。
这些细节呢就让老赵相信了这个徐永启啊确实是出人头地了。
嗯，
但对他来说呢最关心的还是我的证什么时候能到手。
啊对
啊，对，他关心的肯定还是个能挣几千万的证啊。
啊对啊，那些人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嗯，毕竟什么军统中统都是饭统啊。
就这样50万打出去之后呢，啊，老赵呢就在北京又耗了半个月。后来徐永启说办证的事到节骨眼上需要再拿150万去疏通一下。
哎呦
啊，快掏钱吧你个大傻子。
啊，徐永启承诺呢证一个月之内肯定能到手。
啊，就差这150万了啊。
对。
老赵他们了解到呢这个采砂证年审的时间啊一般都是在年底的11或12月。
嗯
嗯。
时间呢恰巧是2011年11月，时间是对得上的。
嗯
嗯。
但是呢150万不是小数目嘛。
对。
啊，何亮呢就带着钱急匆匆的就赶到了北京。啊，虽然他感到有些不踏实，但想到呢有好兄弟老赵担保，再加上啊这个证要是办成了，这点钱也不算什么。
嗯，是，
那确实，
嗯，他应该一直都是这个想法吧？毕竟那个利润确实是高的。
对，
对，最后呢，嗯，他还是把钱出了。后面呢，相信大家都预料到了，就钱出了啊，证却没，你看
人不见了。
这个徐永启啊是一拖再拖，办证的事呢从2011年10月一直拖到了2012年10月啊，整整一年呢，老赵都在不断的打电话催事情的进展。但这个徐永启呢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而不见。
一年呢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啊。
啊 对,
对。眼看呢又到了第二年该办证的时候了，这个老赵坐不住，他觉得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于是呢就赶到了北京，找到了这个徐永启办公的地方。
嗯。
啊，他在办公楼的门口呢等了一天一夜都没见到人。
干等啊。
干等。当时节目中还有采访问他啊，那你睡哪呢，他说他没有睡，他就站在外面，就站累了就站在外面蹲一会儿坐一下，然后继续站着等。
哇，
就这样都没有见到人。就为了办证呢，这个何亮已经投入了200万，
对，
老赵呢也花了70万。
嗯，
办证的事情是老赵担保的嘛，责任在他身上。为此呢，老赵每天都给徐永启打了好几遍电话，但对面总是拖。到了2013年春节呢，这个徐永启和他身边的人啊，手机就全都联系不上了，
啊，这失踪了都，
彻底跑路了。
嗯，对，老赵这才相信自己真的是被骗
啊，这么久嘛，
毕竟其实这种情况下，出的钱越多，越不愿意相信是被骗了啊。
啊，就在他绝望的时候呢，一个叫张俊奇的人出现了，
又有人
啊，又有人，
对，
这个不会是连环骗吧？
这个人呢，他在那个徐永启的饭局上见过一面。
啊，又是饭局。
哦哦，
嗯，张俊奇呢自称啊是北京农工委的秘书。
哦，
嗯，他呢出来打圆场说证肯定能办好，只是呢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啊，那这又是个骗子啊。
反正给你拖的是吧。嗯，
此时呢老赵能够找到徐永启的途径啊就只剩张俊奇了。
啊，
为了叮嘱张俊奇呢，这个老赵啊在北京一住又是10多天。
哦，
后来呢还跟着这个张俊奇啊去过上海。在软磨硬泡之下呢，2013年6月26日，徐永启终于露面了。
哦，他居然还出现了。
嗯，
对，
这是没想到的。
嗯，
这次见面呢，这个老赵就挑明了说啊，没什么好说的，还钱。
嗯，知道你弄不来证了。
嗯，
这个一番商议之下呢，这个徐永启说啊，这个钱啊，他都已经送上去了。张俊奇呢出了个主意，说啊，让老赵拟个合同，委托他呢帮着去上面把钱要回来。啊，三人约定第二天打印一份正式合同。可第二天呢徐永启啊又开溜了。
就是真打印了这合同估计也不太具有什么法律效应。
对呀，
啊，对，听说徐永启去了广西，这个无奈之下这个赵宝忠啊又回了苍山。
嗯，
让老赵意想不到的是呢啊他刚回到家，一个朋友就打来电话说，啊，在苍山看到了徐永启。
你还敢回来？
啊，嗯，老赵一想啊，这日子呢是徐永启母亲的周年，他是回来给母亲烧纸。
哦，
还挺有孝心还。嗯，
他想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抓住徐永启，可能以后都找不到人了，
你就直接报警了。嗯，
对，然后直接就开车把他逮住了，然后就跟着何亮一起把他扭送到公安局了。
哦哦，
这个还可以。嗯，做得好。嗯，
对，
到了公安局呢他才知道这个徐永启啊根本不是什么93学社和保密单位的人，而这个50岁的那个张俊奇啊，真名呢叫张贤军。
嗯，
啊，贤是咸鱼的贤啊，军是军人的军。
哦，他干嘛的呢？
啊，他呢也不是什么农工委秘书啊。
哦，
也是个骗子。
这很明显。
徐永启说呢，200万当中啊拿了50万给那个张贤军，结果呢就是啊徐永启落网了，张贤军跑了。
哦，
被上网追逃。哦，啊，听了这么久啊，听众朋友们肯定会奇怪啊，这个徐永启和张贤军与前面提到的那个刘点爱那伙人有什么关系呢？
啊，对呀，
对呀，
就在刘点爱他们落网之后呢，公安局专案组民警呢连夜赶到了广西。第二天呢，专案组在广西梧州的中山公园内找到了他们所说的秘密军事基地。
在公园里啊，
有点过分了，
像小孩子一样。
那个公园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山啊，这个基地就在山顶
啊，这么小个基地、啊。
是一座三层的小楼啊，周边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啊。
哦，
办案人员来到的时候呢，这里的人啊正在吃饭。
嗯，
这次行动中呢，警方一共抓获了四名成员，而且呢，这个办案人员也发现啊，这里面的宿舍衣柜里面呢挂着军装，床头呢挂着军用水壶，书柜呢摆放着军队方面的书籍，就像是一个军事机构。
哇、
哦，这么专业啊，
做全套
啊，准备很充分。
但蹊跷的是呢，这个门口啊却挂着中国世界和平公益慈善联合工会和中国国际公益慈善博览会两块牌子。
还是个公益组织。
这个警方上民政局核实过啊，并没有这两家机构。
就这种牌子比较好挂是吧，看着
很牛逼
啊、真真假假的。
这机构里面的人呢说啊，他们还没有办任何手续，只是准备办而已，但手续还没办下来就开始挂牌。啊，审讯得知呢，这个基地的首长名叫周长胜啊，他们呢正在武汉活动，专案组呢马上赶到武汉，在一个偏僻的宾馆里面抓到了这个基地的头目周长胜。这个周长胜呢长得很老成啊，但实际上是个80后，刚刚32岁。
哦、
山东人
啊，这他其实也是山东人。
对，让这个办案人员意外的是呢，与周长胜同时落网的还有张贤军。
就之前在逃的那个人。
对，那么这个徐永启、张贤军、刘点爱、周长胜这几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对，
一切啊还得从一个慈善计划说起。
嗯，
这个据周长胜交代呢，他和刘点爱啊一直想做公益慈善。2012年呢，他们两人就想出了一个大计划，那就是到民政局去申请成立一个公益机构，实施335工程。这个335工程是什么呢？就是在全国335个地级市设分会，然后在每一个地级市物色3个项目，在扶持的项目里呢，抽取利润的20%。这个
二十是真的做公益啊，
主要是你们这是做公益吗？那是在
做公益吗？抽20，
别人那是给钱，你们是抽钱是吧？
对、
这个20%的利润返还回来以后，他们再按照国家法律，在20%里面提取4%到6%的那个管理资金，然后剩下的资金呢，返回到这个地方扶持老弱病残。
这还算是做慈善啊？
两人想的天花乱坠，但是有个问题，他们没钱。
那说个毛呢？
这个2012年11月，经人介绍，周长胜呢就认识了这个在北京某公益基金会工作的徐永启。三个人呢就这样一拍即合，准备一起干
啊、
中途呢就是到了2013年4月27日，周长胜、刘点爱、徐永启他们呢就拉了一帮人，就各种各样的关系拉了一帮人，终于呢把计划在山东东营落了地。当时呢横幅上这个机构的名字是中国世界和平公益慈善中心。
哇，这名头还挺大，
都是这个世界
级别的，
世界国家的，
都是国家级、世界级、国际的。
下次来个宇宙吧。
周长胜呢任主席，徐永启呢和刘点爱分别坐在周长胜的两边，是副主席，
左右护法。
周长胜说，后来考虑到民政局的规定，想要公募基金必须背靠一个指导单位，为了把机构建起来，他就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
搁这儿呢。
周长胜说，后来呢由于跟东营这边的合伙人谈崩了，在2013年7月他又决定和广西梧州的投资人合作。
所以搬到广西去了。
对，在广西梧州呢他们重开了一次成立大会。
这个仪式不能少是吧。
这次会上呢，周长胜宣布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的总指挥，
给自己升官了。这是，
对，他谎称呢这个组织啊表面上是做慈善，实际上是中央为反腐成立的秘密机构。
这也反腐倡廉啊。刚才那个案子也是反腐倡廉。
并谎称基地所有人都是他派人从民间秘密选拔而来，会上大家都面向国旗做了宣誓。
这个
一套一套的，
对，仪式是真的不少。
当时呢这个会议所有人啊都拍了合影啊，不过呢合影当中啊就是没有徐永启啊，因为他当时已经被公安局羁押了。
没想到吧，被这个债主强行扭送了。
啊，此时呢这个徐永启的妻子啊就给周长胜打电话，希望他能帮忙捞人。 这个徐永启的妻子呢委托周长生办事啊，让被警方追逃的张贤军负责接洽。就在这个张贤军跟周长胜联系的过程中呢，2013年8月，这个周长胜啊，他们以每月6000元的价格租下了那个中山公园里的那套房产
啊，那个别墅，
对，就是那个3层的小楼。
嗯，
为了让戏演得更真，这个周长胜啊伪造了5枚公章，有了公章呢，周长胜就制作了一份中央决定成立特殊监督机制的文件，让这个基地呢看起来啊师出有名。
嗯，
搬到基地4天后呢，周长胜啊让刘点爱他们用伪造的手续到广西梧州的一家军用商品店购买了军装。
哦，
嗯，那天晚上呢，啊，基地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军装，啊，
正式了。
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成为了军人。穿上军装之后呢，周长胜对基地实行军事化管理。
哦，还来真的
啊？
对，基本上呢是与外界隔离，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严守保密法，成员之间不能打听彼此情况，要求大家每天训练队列武术，下山要请示汇报。啊，基地到处都张贴着这个保密规定啊，保密规定具体是怎么样呢？就写得很搞笑啊，我怀疑之前这个网络上的有些梗啊是从这里来的。
嗯，
保密规定啊，一共有3条。一，当你接到上级领导命令的时候，按照上级领导的命令执行。
嗯，
二，当你无法理解第一条规定的时候，请按照第一条执行。
我已经无法理解了。
三，当你无法理解以上2条规定的时候，请按照第一条执行。
3个规定，2条废话，一个看不懂。
第一条也是废话。
就这样，通过一些军事训练和心理暗示，时间长了，基地里的人呢就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军人。就在周长胜啊他们热火朝天建基地的时候，这个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张贤军来到了这个广西梧州。嗯，张贤军说啊，他当时来到这个基地呢，看到这里啊到处都贴着那个保密协定。
嗯
啊，听到这些人呢彼此之间互相称呼主席副主席，
哦，
感觉这里很神秘。张玄军说啊，当时基地正在开展慈善和军事上的2大行动。第一呢是慈善方面的所谓破冰行动。破冰的意思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融资。融资到2000万到位以后呢，啊，把各种各样什么手续啊这个冰给破了，拿到正式的牌照。
哦，
2000万啊。
张玄军说啊，为了破冰每个人都承担了融资任务。为了弄到钱呢，他就拉来了在北京工作的新疆人叫顾鑫。啊，这人呢在就是在那个劫狱事件中啊扮演首长的人，就是打电话的那个。同时呢这个张贤军还带来了一个内蒙人名叫陈芳啊，这个陈芳呢是扮演的那个警卫连长的职务，就是在那起事件里。
哦，
嗯，不过这个陈芳呢啊也是个可怜人。他是21岁高中毕业之后呢没考上理想的大学。
嗯，
然后呢被张贤军他们以办军校的为名骗走了60多万，可是呢说了2年事一直没办成。这个张贤军来到基地以后呢就立即把这个陈芳也叫来了。
嗯，
这个陈芳一看这基地啊就挺激动的，因为他从来没见到过，啊，也没接触过，
哦，
他就觉得能接触到这个机构啊自己能当一个小士兵也很知足了。
真想当兵。
啊，在拉来了这2个人之后呢，张玄军说，啊，为了让这个周长胜，啊，在335计划中给他一个职位啊，也为了让周长胜帮他和徐永启销案，他呢就陆续向基地投资了40多万元啊。为此呢周长胜，啊，就任命张玄军为副主席。
越来越像个传销组织了。
主要是连张贤军这个骗人的人他也被骗了
啊。对啊，
张贤军又想着呢，这个335计划嘛是那么多个城市都要设一个中心，他想着我现在多交钱以后就能够分配到一个中心去做老大
啊。
之后呢周长胜啊他们又发展了几十个会员。
嗯，这很传销了，
很传销。
对，这个张玄军交代啊，白天呢他们就参加破冰行动四处搞钱，这个晚上呢就参加台风反哺军事行动保卫周长胜。啊，这个军事行动具体是什么呢？就那段时间呢媒体呢一直在报道一个大贪官的案子。这个周长胜呢就谎称啊是他带人秘密查办的此案。
哦，
因为办这个案件呢得罪了人，有人要来害他。
哦，
这个军事行动呢就是要防止这些人的入侵啊，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呢，基地的人啊开始了长达1个月的这个军事行动，每天晚上啊都在基地通宵巡逻。
通宵巡逻？
对，通宵巡逻，就是看有没有人偷偷跑到基地里面来。这个事后啊周长胜交代啊，这也是为了增加所有人的信任度才这么做的。
对，说不定就是晚上就公园里头，有人
遛弯
遛弯遛上去了。
对，
然而啊一两天不睡觉还行，时间长了呢大家都感觉疲惫不堪，
他们不轮班的，就一拨人一直24小时巡逻嘛。
对啊、这里面呢还提到，就是之前啊行骗的五个人之中呢，就闯入公安局的五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叫小黄，
嗯，
啊，他27岁，也是广西本地人，
嗯，
啊，扮演的呢也是那个警卫连长，在那个2013年8月，他是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找一份稳定工作的。然后呢结果呢被舅舅就介绍到了这个基地，周长胜呢就任命他当警卫连连长，带头负责巡逻。
又是被家里人介绍来的。
哎呀，倒霉，他说自己就是想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呢他当时啊是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了，多次呢向周长胜提出要离开，但是呢被威胁，他也曾两次跑出来，但都被抓回去了，还被然后就挨了周长胜的打。
这样也属于被胁迫，有人说判的时候应该会比较轻
轻一点，
甚至可能会判无罪也说不定。
嗯、对，他属于被胁迫被拘禁的呀，这属于。
对，这个小黄说呢，他发现啊，这个周长胜身上有很多疑点，但这个迫于暴力，再加上所谓的保密规定，他不敢将真相告诉家人，也不敢跟身边的人交流。
哦，
这就使他呢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之中。他当时是进基地的时候填了一份信息表嘛，信息表上呢都要填家庭住址、电话、父母工作岗位，他是怕自己逃回家会遭到报复，所以呢一直不敢跑。
哦。
几乎所有的基地成员都告诉记者，那一个多月呢都是黑白颠倒的，让人很痛苦。但或许呢是想在那个335计划中拥有一个职位，又或许是对周长胜的恐惧啊，他们都没有反抗啊。好在呢，一直到9月22号那天，那个贪官终于被审判了。
啊、
为此呢，周长胜召开了庆功宴，
虚空庆功啊。
会上呢，周长胜伪造了中央首长的贺电贺信，让刘典爱进行宣读。
哇，
这有点
啊，
能够他判的
啊。对，这个几个文件啊，这几个章啊，就累加起来，就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多少年，这个东西多少年，
加
起来往外判，
加个杯。
对，
这时呢，所有的成员都感觉他确实是国家的一个秘密组织的领导。
嗯
嗯。
这时候这个军事行动啊就这么结束了，但是这个破冰行动的2000万还没个影，
毕竟是2000万啊，
哪拿那么容易。
这个时候呢基地的人也变多了，这个人一多啊，钱就成个大问题了，就每天的吃喝房租水电都不是小数，
嗯，
这个账上快要没钱了。但张玄静这个投资人呢又因为被抓了，这个账户冻结拿不出钱，
嗯，
周长胜就很着急啊。张玄静呢曾经给那个周长胜许下过承诺，他说解决完自己的事情就会有一笔资金啊，大概1000多万。
哎呦，他搞这么多钱
啊，瞬间就解决一半了，这破冰行动。
但是呢要拿到钱啊，首先要取消掉张贤军的案底啊。就在这个基地啊快要断饭的时候呢，又出了一件大事。刘典爱说啊，有一天晚上他带人在山上巡逻的时候，碰到几个玩耍的年轻人，他们呢就把人送下了山啊，对面却报了警，说啊遇到了假军人
啊，一眼就看出来了。
普通人就一眼能看出来了。
当时呢周长胜啊害怕骗局被识破，就赶紧回房间拿来了伪造的手续，没想到啊这张纸就把几个民警给打发走了。
哦，
没仔细看。
对，因为本来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对，
但他不会觉得这样就成了吧？
看样子好像可能是哦。
就是这次经历呢，让这个周长胜很兴奋啊，他迅速就联想到了，或许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到这个山东苍山县的这个公安局啊，去解决徐永启和张玄军的问题。
他真的念旧情？
不，他是为了钱，
为了1000万，
为千万，他什么两人，他什么旧情？
这个10月28号呢，周长胜啊，他们就从网上搜索了证件模板，以河南省执法政为原型伪造了证件啊。装备到位之后呢，周长胜啊开始啊为行动核实人选。当时啊张学军介绍过来这个顾星呢是曾经当过兵的，会讲普通话，就成了这次行动的最佳人选。
嗯，
所以呢就让他做首长。同时呢给他配了副手刘典爱啊，两名警卫就是小黄陈芳。周长胜呢告诉所有人，这次行动结束后破冰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可以发工资。
哦，
为了让骗局更隐秘呢，周长胜还给执行任务的人取了秘密代号。
嗯，
啊，或许灵感呢是来自于春节期间陪小孩逛动物园的经历。这个周长胜给自己取的代号叫金钱豹。这个
哦，一整个动物园是吧？
对，其他人可能就是什么东北豹、华北豹等等。
哦，
反正都是豹子。
哦，
这玩意全是豹子啊。
就这样，11月5日上午10点啊。这6只豹子呢就开着2个无牌的车辆来到了这个苍山公安局，开始了开头提到的那出闹剧。
啊、哦、这是这么个事儿，
这么个曲折的故事。
就是这是从头骗到尾，
对，
这个一个大局啊、
这个时候节目组又开始公开处刑了啊，放了一个片段，就是那个上校嚣张的对警方喊，你们懂不懂保密法，你们懂不懂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 这个一号密令失败之后呢，周长胜啊，他们居然又伪造了二号密令啊，准备想诈骗一下山东省委，捞出前两批被警方抓获的、
哦、山东省委
继续捞是吧、
这个、胆真是越来越大了。
对，这个准备发往山东省委的二号密令呢，跟这个一号密令是如出一辙的。
山东省委要是给他弄成功了，他敢骗到中南海
这个最终啊，警方就查明了，这个2010年以来呢，这个徐永启、张贤军等人就以买黄金、安排孩子入伍、上军校等为名，冒充军官诈骗多人，涉及诈骗金额呢有3000多万元。
我骗这么多了？
对。然后目前呢，这些人呢都已经被批捕了，做进一步审理。啊，后面呢，节目组也提到了，根据我国刑法呢，像这种数额特别大的诈骗金额，通常是10年以上一直到无期的。这个徐永启啊，跟张贤军肯定是诈骗罪了。
啊
对，甚至还有一些什么伪造国家，
伪造都是那个人伪造的，周长胜伪造的。
对。但他们还有这种穿军服以及冒充这个军队人员，
这是好多，这是反正这事儿挺多的，
慢慢判吧。
后面节目组提到，因为这里面的主要的骗子嘛，还是那四个人。其他的那些像小红啊、陈芳这种被骗进来的，
对，
可能仅仅只是以教育为主，并不会判罪。
他们属于是受害者
啊，对，而且被胁迫嘛，
对，
然后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事就是没想到他后面还有这么大的，
对，就背后这曲折这么大啊，
对，
拐了这么多啊。
对，听前面呢以为是几个
笨贼
就进到公安局想骗人啊，没想到后面还有这么大的一伙事。
对，其实如果大家能够去看节目本身，你发现那几个人演军人其实站姿什么的
很专业，
是很
有那味道的。
哦，
他们真的天天在那个广西那个狙击训练，
对，
军训。
武装部部长评价过他们，就是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的。
哦，比如说他们是真的就是有军人那个范儿的。
但可能就是有那个站姿嘛，但是其他可能什么是他表面上看着好像。
对，但是武装部部长也说了，他们接受过专业的训练，言外之意就是他们不是真军人，只是接受过专业训练。
对。啊，那就是刚刚这个案子，这个也比较长，这确实比较复杂。然后接下来我说这个，它其实事情比较简单，我可能今天是最短的一个，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啊，跟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呢？陕西西安，
又是西安，
又是西安省。
大家听完不要对西安有什么偏见啊。
对，西安它不是西安省啊，西安市啊。
这个标题也比较剧透啊，但是它又不像贾军官那样有那么多的隐情，所以我就不说名字了，对啊，我就说这是一件连办案民警都觉得惊奇的案件。这个2014年的12月的某一天下午，这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呢，就走进了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西广场派出所。这两个女孩呢就报警是什么内容呢？说他们这个队长不见了，消失了，找不到了。这个民警就问呢，什么队长？他们说他们队长呢是这个站前分局派出所便衣大队的队长。然后呢这一说呢，警察又更奇怪了啊，
那就是我们分局啊。
对啊，这我们不就我们分局不同事吗？
对啊，
对，然后但是我感觉没见过呀。这几个女孩我没见过然后他们这会儿也没有说那个领导的名字，那警察就问了，说你们是平常干嘛？他们说我们就在这个西广场派出所当这个协警啊，在便衣大队工作每天呢就是在街上这个巡逻，然后就抓一些这个小偷然后还有一些吸毒的，他们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在工作然后呢今天呢就是突然呢这联系不到了，所以就是来报警了。这警察一听，
有这个任务
吗？你是假的，我是假的。
对，主要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从2014年5月开始就有过很奇怪的案件，当地的这个民警想到了这个事儿，大概是在2014年5月的时候，西广场派出所呢就接到过一起报警，当时呢这个报案人说自己的钱包跟手机呢被人给偷了。不见了，民警们呢就当时就马上赶到现场，但是到了现场之后呢，这办案人对民警说已经有其他的民警把人给带走了把嫌疑人给抓到了，然后呢
速度这么快
对，而且这个钱包啊和这个手机啊都还给他了确实抓到人了。
他说蜘蛛侠你的好邻居吗？
对，然后呢当时呢这个是两男一女两个人穿的这个警服，然后呢戴着警帽，然后呢也有对讲机，装备是一应俱全这个女性呢是穿的这个便衣，他们就登记了一下报案人的信息呢，就把东西给还给他们了。当时呢这报案人没有看清警官证上的名字和这个单位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就觉得这个地方啊本来因为是火车站嘛，人群比较密集，在这个地方执行公务的这个警种特别多有铁路系统的这个
警察
他们是这个西广场派出所嘛 还有东广场派出所、
哦、
啊。除此之外，因为那几年就是火车站就是为了这个反恐嘛，
嗯，
你经常看到那种武警的车辆，大家应该有印象、
哦、
啊，
对对对，
就这个地方还有武警，
嗯，
在这个地方就是怎么说，你只要有人报案，任何一个警总都不能拒绝，你得优先帮他处理的。
哦
啊，所以说警察就怀疑说，那可能是其他民警当时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啊，对，就别的系统的人已经搞定了，
对，搞定了。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就是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呢有点奇怪，就是为了防止这么多警种执行任务出现问题
啊，对，交叉这个执法，
对，所以你只要抓到这个嫌疑人啊，你得把嫌疑人移交给当地的辖区派出所
啊、哦，
所以说按道理这个人呢应该会移交给这个西广场派出所。
嗯，
但是呢他们没收到人
哦、
啊、而且当时这个警察跟嫌疑人属于是这个人间蒸发了，如果是说他们是警察来办案的话，他们也不符合规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警察局啊，就我当时我记得是刚上大学，就是财务丢失啊，这犯事了可还行啊，财务丢失去了这个警察局、
嗯、
就是你就算是受害者你也要去做这个笔录跟那个的、
嗯、
然后呢如果抓到人你还要进行这个嫌疑人的指认，然后呢这个物价部门呢也会对你的这个赃物进行一个鉴定，
嗯，
你不会马上说当场把东西给你
啊, 啊，对，
但是呢这个三个警察这个事情一个没干啊，当场就哎是他好东西给你做了、
嗯、
啊，警察局他是有些奇怪嘛。然后那半年的时间里面大概接到过7次到8次类似的这个报案
哦，就是警察去之前案件已经解决了
啊，都是一去已经解决了
啊、哦、这是个义警、嗯、蜘蛛侠嘛，
对啊，
然后报案人都是东西都拿到了、
嗯、
财务都被追回来了，
嗯
啊，但是这个嫌疑人跟警察都不见了。就是有一次报案人说，有一次这个警察呢处理态度很粗暴，那个报警人提出质疑的时候呢，两人甚至还起了争执跟动手
哦
啊，然后他们呢民警们呢就一直在找这批人，这到底是谁在行使警察职权、嗯、啊，来自于哪个单位，他们都不知道
啊。对，
然后呢，警察通过这两个女孩的报警一想，哎，
啊，对上了，
该不会是你们吧？
啊，该不会是他们吧？就开始问了这两个女孩了。这两个女孩就说呢，他们呢找这个队长呢叫赵秀珍，
嗯
啊、是他们这个便衣大队里面的这个小组长。
嗯，
每天11点，所有人准时在1号社会化厅的这个洞子底下面集合。
嗯，
然后在东广场和西广场进行一个这个巡逻、哦、但就在那一天呢他们这个人就不见了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民警就说了，我们这个西广场派出所呢总共也就100人左右、
嗯、
啊，像所有的人就100人左右，
嗯，
说实话平常大家都互相认识，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谁，
嗯，
但没听过这个赵秀珍是谁、嗯、没听过啊。此时民警就知道了，这肯定是有人在冒充
警察、
啊、然后呢当时就跟这个女孩就是给说了啊，一说呢就不得了，这个两名女孩叫来了当时仍然还在东广场巡逻的几个同伴，但不当时还在执行任务、啊、还在抓贼，
很有信念感、啊、
然后总共就是前后你联系我联系找到了13名便衣警察
啊，他们就没个微信群什么的
啊，13名便衣警察，便衣
哦、
啊、
要隐蔽一点
啊，对，要隐蔽
啊，
嗯，但是这一问就知道问题不对了。他们为了进入这个便衣大队工作啊，都通过各种渠道给了赵秀珍这个人很多钱
哦。
有什么名目呢？入网费，就是你要入这个警察的这个网络系统
啊、
押金啊
啊、
我不知道什么押金，装备费，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衣服，然后一些用的装备都要给钱，还有这个单位房子的，你单位以后要分房子了
哦，
还要交押金、
哦、
啊。在比如说里面这个有个叫小赵的人，他就花了5万多块钱，
哇！
然后呢，前
他们不是协警吗？协警也分房子吗？
他们有的人是以协警名义进来的，有的人是以便衣大队
哦，正式警察编制
啊、进来的
啊、哦，他说凭什么呀？
这不是就是走后门嘛？
哦
啊
哦，
所以说后来就是把这个人给供出来了，这个叫赵秀珍的人，他一共大概收了大概31万块钱
哦，那是不少了。
对，然后12月20号，这个赵秀珍就被在陕西渭南被抓了。啊，当时是被铁路公安给抓的，海南车站被抓了
啊。
然后一抓呢，
求锤得锤，
对，
铁路作案，铁路抓。
然后那一抓就说，他就跟铁路公安说：“我跟你们是警察同行
啊，
哦、我也是警察，
还在演呢。”
然后呢，他说问他警官证没带
啊、
哦，警号不记得
啊，出戏孩子出戏。啊、
然后西安警方呢就赶到了这个渭南呢，就把他给就是抓了。就当时就有这个审问录像啊，节目里面可以看到，审他说你是干嘛？他说 我是在这个便衣大队上班的，
哦、还在戏里呢。
啊、装备的都是这个善前分局的领导发的。然后呢，问他这个领导是谁？他们说我这个领导呢是善前分局一个叫张长河的人，嗯，就是长短的长，就是合起来的合。说这个人呢是在这个善前分局的一个领导啊，他此刻呢还是觉得自己是警察、
哦、
啊，还真觉得自己是警察。至少在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审问人一听我们就是在前分局的张长河这个人没听说过啊，甚至这个人其实已经很早进入警方视野了、
哦、
啊，这个人张长河是这个陕西省富县人45岁啊
啊，真有这个人
是有这个人
哦，
但他
投在他这儿呢，
但他不是警察系统的人
啊、
哦、是有这个人的、
嗯、
但他不是警察系统的人、
嗯、
啊，这个人反正就不是民警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审问这个赵孝珍，赵孝珍说我也不知道张长河是假警察、
哦、他真不知道、
嗯、他甚至觉得说警官证给他办了之后他就是真警察了
哦，
嗯，而且在此之后呢这个赵孝珍通过张长河这个关系开始频繁给别人介绍工作、哦、啊，说来我们去便衣大队当这个便衣警察、
哦、给自己整了个便衣大队出来、
嗯、啊，对，就大家就是很好奇嘛，你这个事情是吧，你到底是怎么这么多人都来了的，
嗯
啊，天天就搁这巡逻啊，抓人，真抓人，这主要是不是假抓人，真抓人，
真抓人，真干事儿、
啊。对，再次询问了这个被骗的最多钱这个小赵啊、
嗯，
他不是骗了50000多吗？他就说，哎，反正这个我们巡逻的时候呢，就是天天就是巡逻，反正也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经过任何手续，
嗯，
也从来没有经过在前分局的大门。
哦，就没来过这个派出所
啊。就算就是每次都是来了之后呢，就怎么说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因为这个便衣警察身份特殊，你不能进警察局。
嗯哦、
你得把这个人移交给这个张长河之后他带进去、
哦、
对，他们没进去过的、
哦、
那他当时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起初这个介绍工作的时候大家也不太相信，而且这个赵秀真的还是小赵的算是姑啊，得叫一声姑
哦、
啊、
有亲
戚
关系，
亲戚关系，哎，当时呢说哎呀本来也不太信，首先一是熟人跟亲戚，二呢这个赵秀真的儿子也在大队里面工作
哦，他自己儿子在里面，
他就想总不能骗自己儿子吧是吧，那这个东西应该是真的了
啊、
所以呢就进去了。那赵孝珍的儿子又怎么来的呢，赵孝珍的儿子小王啊，他因为这个家庭离异，其实两个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过了、
哦、
没有十多年没联系过了，平常就在餐馆里面上班，但是呢有一天赵孝珍就小王打了电话说，哎呀我这一个好工作可以通过走后门啊进这个便衣大队工作，
嗯
啊你来，那你这个也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嗯，那是稳定。
小王呢也不相信啊，就是但是好说歹说呢，最后还是去了。
嗯，
那一去之后呢，这个赵长河带小王又是这个入职体检，
嗯
啊，又是这个发警服，这个发装备，
嗯，
还进行这个培训。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让他穿着警服跟他一起在广场上面巡逻。
哦
啊，穿着警服两个人，他一去，哇，这个工作
真的
挺风光的，没穿过警服巡逻、啊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张长河怎么说，小王呢这个就怎么干。然后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赵秀珍开始跟越来越多的这个亲戚、熟人，
嗯，
介绍工作，
嗯
啊，反正就是有的就是因为就是说帮你找这么一个，有的说的是便衣警察，
嗯，
有的呢是协警
啊、
哦，这个协警就比较微妙，本来协警就不是编制内的这一个事情、
啊，
但是呢，大家一看，哎，这来了之后确实是在真巡逻啊，确实也真在抓人，
嗯，对，
而且这个每个月呢有2800块钱的工资。
啊，还有工资发，
有工资发，嗯、每个人都有工资发、哦。你没工资发，没别人可以怀疑你是假的。
对啊，
这样一想还挺真的、嗯、
啊。但是呢，这个2800的工资呢，实际到手只能拿1800，这扣的1000呢，是为了以后分房子
啊。啊、哦，
加了
扣呢，
公积金的、
哦。居然还有公积金。
啊，对，然后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除此之外，就唯一要求就是什么呢？你们不能自己去派出所啊，免得暴露了你们。
嗯
啊，协警呢不能去派出所，没这个那个要求，哦、所以他们这从5月份一直到这个就是12月，
嗯，
这么多人一直就是在那边巡逻，抓了不少的小偷跟吸毒的，哦、
啊，挺厉害，没受过专业训练啊，就能抓人，
还是有点水平的，
嗯，但是呢，他们最终都把这个嫌疑人交给了张长河，
嗯，
那问题来了，这嫌疑人去哪儿了？
对呀、啊，
对、啊
啊，
你总不能说交给他之后，他肯定不可能带去警察局的、
啊，对呀、啊，
对呀、啊。
每次交给张长河之后呢，他们都是快到这个派出所门口的时候，他们就被支开了。
嗯，
然后呢，张长河呢把这些人私下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嗯，
然后呢，这些人的下落呢，这个赵孝珍其实也不知道。带去之后干嘛呢？他每次把这些人带过去之后呢，再找他们单独要钱。
哦，黑吃黑是吧？
啊，
一鱼两吃、
啊。说你交多少多少这个
钱就私了，
钱我们就私了了，我就不把你带到这个警察局里面去了、
哦、
啊，我有关系。这些人再单独给他一部分钱。 啊，他就有钱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诈骗。
会玩啊，这个人。
反正这一系列调查就确定了，张昌和就是一个骗子。
对。
警方马上就把他给抓了，就是在他那个家里面还发现什么呢？一大堆的这个警用制服和装备啊，很多套，就是一应俱全。然后呢，在这个审讯过程中啊，就是张昌和也是有录像的，他就说：“我自己跟你们说。”我比你们警察早得很，我已经在这火车站待了20多年了，啊，我什么都干过啊，我这个送行李啊，打扫卫生啊，是吧，帮别人介绍这个工作啊，我都干过，很自豪，整个人就是很熟练。然后呢，他就说我呢，就是有一天突然想到，就说可以通过这个来挣钱，啊，赵秀珍是他接触的第一个人，他第一次帮他办了一个这个警官证，啊，让他来这个。当警察，但此时呢，赵秀珍说呢，他依然在说自己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警察，但我是很怀疑的啊，因为还有一起诈骗案也是他们两个人干的，他们这个家里面的附近呢有一个路边摊卖东西的大姐，大姐呢就是经常买东西啊，会和这个赵秀珍聊天嘛，有天就说我的这个儿子家里没工作，赵秀珍就主动说了，说我们这个老公啊是铁路系统啊。
铁路系统，
就是公安局铁路公安的我可以帮你安排个工作。
但他们不是那个火车站那个车站分局吗？
对啊，便衣大队的嘛，这时候就出现区别了嘛。然后呢，大姨呢，这个大姐呢，一看呢，张昌和天天穿的警服进进出出的，这应该就是真警察啊。所以呢，就前前后后呢，就以这个工作安置费的目的呢名目，给了这个张昌和大概40万多块钱。然后这个钱也给了，也确实给他安排到这个便衣大队里面去了。但是
他们就这一个系统嘛。
对，但是最终你能看到什么呢？这个事儿其实是赵秀珍主动的是吧？别人在聊天嘛，你跟别人介绍工作嘛。但你可以看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就算是家里面真的有这个关系，哪有人天天给别人这么热心？
对，
介绍工作的。这个人肯
定
是
有点问题，
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他一直辩称
自己不知道嘛，自己也被骗嘛。
对，然后呢，最终一调查，这13个刑警，不少是大学生，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当地的一些熟人，每天就是这个都有自己的排班来巡逻就这样搞了大概这个半年多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前两个骗的人都被警察给抓了，这两个人就是当警察，就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你说他复杂吧，也不是很复杂，但是就觉得就是挺奇妙的，
挺奇妙。
他们真的在抓人，
对。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他们都有信念感，反正这个很长时间还并没有戳破。
对，然后后来就是也找了这个中国这人民公安大学的这个教授就说了这个事儿。说这种事儿还不是头一起不少地方都有这样类似的诈骗案这种呢叫招工就业陷阱其实这种东西都有一个综合特征，就是什么呢？不敢问也不敢说
对，
首先为什么不敢问呢？大家都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交钱从后门进来的如果人家那个在前分局的人别人正式的
对，
我去到时候一问一露馅，我不就尴尬了吗所以就是不敢问不敢说呢，是因为他们每天也在上班嘛，也要拿工资嘛就万一有一天我转正了呢，我成为真
我就可以进去了
进去了那说不定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陷阱就是专门杀熟我就除了这些人之外，我会找这个亲戚或者是同乡的这些熟人反正你这样我越保证，你看这个人把儿子都搞来了，
对
就是那你肯定信了这个事儿了，
虽然是个不熟悉的儿子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经常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呢大部分他们都是以便衣警察来骗人的
因为这个行业比较神秘嘛这个职业
对你又不用天天穿制服又是特殊工作又不用报备
对
大家都觉得我这工作我也不能经常往外说所以就是以便衣警察来骗人就骗了所以这个人之前甚至可能都没干过诈骗但是他就搞了这么一套
会玩
一套系统就搞出来了
对
就在这个西安市这个火车站就出现了这么一批便衣警察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一个
很滑稽的
对就没想到居然能持续这么久这么多人
对
还不是一两个大家觉得没问题他们特别是当时这两个女孩一来说我们是同事
对
我们
自信的说出
对我们同事我们大队长不见了就是这件事情就特别的就是
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真黑色幽默好这就是这么一个简短的一个事情吧
有时候我是要分局的警察我也很惊讶
就是真的还有这种事儿好那我们下一个其实怎么说实话跟我们这几个 就是怎么说，这几个都是有一点，
我们不牵扯政治，我这个案子不牵扯政治，纯粹的经济犯罪，
就不牵扯任何的这个官职，他们就是一个简单的人，那做了一个很，我觉得算是一个
很可惜的，
已经伪装到真的、
哦、
啊，这么一个事儿，
他自爆了，
就是打电话说你们再不收网，我就要做到组织老大，
这种感觉，我太真的那种感觉了啊、哦、啊，就这么一个事儿，而且他是一个什么噱头呢？我先帮老师介绍了吧。这个人这么多次轻松说法的案件，他是唯一一个上了两次节目的人
哦，
啊，他第一次的事上过节目，
嗯，
被报道过，
对，
第二次又上了一次节目，还是他，
还能连着上
啊、哦、啊，就这么厉害。
我这个案子呢是2021年3月18号的今日说法，对、
嗯，
特别近的一期，
这是最近的一期了，2021年，
哇，太近了吧？
啊，
对，那个画质你看一下都非常的高清。
最主要的是里面的人都是戴口罩的
啊。
对，这次的节目呢叫做《再次追捕隐形人》，他那个不是物理上的隐形。
等会儿为什么是再次追捕？
因为刚才说他是第二次进入这个今日说法，他上一次就是追捕隐形人，
啊、
所以这次就变成了再次追捕隐形人。
啊、所以说这个人。厉害吗？
不是过这么久了，观众朋友们还能记得吗？
记忆不行了，他
即使不记得了，
能记清就不会有这次的案子发生了。
对呀、啊，
毕竟我们今天聊的还是诈骗嘛。
对呀、啊，
对。这次案子呢发生在2020年2月10号，对，就是当时应该是元宵节刚收假的一个情况，就是南京的公安局江宁分局然后就接到一个报警，这次的报警人他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叫做孙总啊，他告诉警方春节过了先给你们拜个晚年，就我这边有点小事可能要麻烦一下，就是说自己公司复工以后发现网断了，然后公司管着那个优盾也坏了啊，当然也不是为了这点破事啊，关键是就是我咨询了银行后发现我们公司丢了点钱，大概1900多万。
点钱是吗？
对，所以说
破冰行动的资金够了。
对，就这些钱啊，想请警方们帮我找回来，因为你们找不回来那我公司可能就倒闭了。
对啊，这大钱啊，
400多个员工可能就失业了，那个时候还处于疫情阶段嘛，你稍微丢个工作可能都不好找。
对，
所以说还是希望你们不要有太大压力啊，尽快帮我找回来。
是没多大压力啊，400多个人了。
对，因为这个涉案金额比较大嘛，所以说警方也是立刻就去出警，结果发现想确认案子的真凶不难，但是难的是怎么找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情况下办案的话你先确定一下作案时间嘛，这个好找，就从银行那里得到一些信息。这个案子报案的时候是元宵节后，对，但是这个案子发生的话是1月24号，就是除夕年假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银行就可以查到信息，这个公司发生了大笔的转账，这个时间就确认了。
这已经过了10多天了。
对，过了是挺
久
的。对，然后是作案人员，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公司嘛，不是那种假冒
皮包公司。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公司，如果想要转他的公款的话，需要3个优盾聚集以后才能转账。对，而能接触到这3个优盾的人只有财务总监一个人，而且这个财务总监当时还联系不上，但是呢老板也并不认为是这个总监有问题，因为人家联系不上是因为跟女朋友去英国度假了，而且他人家过年的时候还跟我沟通了一下，沟通工作上是还给我提交了一个年度工作报告，就这种人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不像是要跑路的样子。
对
对，
主要是他好像说的是我当时还在放年假，但是这个人还在写工作汇报。
对
对、
不像是个有问题的，
听上去很勤勉这个人。
对啊，但是紧接着调查监控发现了不对劲儿。首先在案发当天公司内部的监控被人为的关掉了，就说明这个犯人应该是有预谋的进行犯罪，而且还懂得关监控。但是呢可以说这个人是有一点反侦查意识的，但是只有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关大门的监控。
关了但没关完。
对，因此他走进公司的那个画面清晰无比，完全可以辨认出他是谁，而他就是这个联系不上的财务总监，叫索南。
哦，真是财务总监。
对，随后呢警方也调查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发现凡是和他有关的一些像是办公物品生活物品完全找不到，换句话说警方找不到任何和他有关的生物学信息，找不到生物信息，你找社会学信息。然后警官惊喜地发现，他的硕士学位证假的，他的高级会计证假的，连他的身份证也是假的。这个人根本不叫索南，真正的索南现在还在青海一脸懵逼中呢。这个人根本不是那个所谓的索南，因此本次的犯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隐形人，因为找不到他的什么信息。
确实，你相当于社会信息没有，
社会信息没有，
生物
信
息没
有，
这个人就是消失的。
对
对，你甚至都不知道，没办法确定他到底长个什么样子，因为
他去整个容，你完全没有办法再找。
对，
嗯。
最后呢警方还是根据监控发现了他在公司3站远的那么一个住所， 但是这个住所和他办公室一样，也是一无所获啊，头发都没一根，对吧？正经打
干净，
就是很有预谋，
对啊，正经打工人哪有不掉头发的嘛？说明肯定有问题，对吧？警方再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极高的一个人，但是呢，还是只有一点，这个人虽然说做了很多准备，但他还是百密一疏。同事们想起这个人曾经帮他们修过椅子，那个椅子上会不会留有什么身份信息呢？结果警方还真的在那个椅子底下发现了一枚硕大的完整的指纹。
哦，
就他是帮过忙是吧？
对，
属于是
很热心
啊。怎么说呢？
留下自己的证据。
嗯，
对，有了指纹，警方立刻就输入到那个前科人员信息库，然后很快就得知了这名隐形人的身份。然后他们握住孙总的手，恭喜他，恭喜他的不是因为这个案子破了，而是他中大奖了。这个人是个惯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是一个两次上过今日说法的人。
哦。
对，
就是上一次被逮住了放出来又作案了。
对，
嗯，
哦，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的履历吧啊。
嗯，
这个人呢真名叫做詹恩贵，湖北黄冈人，1980年生。他在2006年的时候在上海盗窃了60多万，入狱3年。
哦，
对。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又在四川担任公司出纳的期间，通过模仿老板的签名盗走了公司700多万的公款。然后最终在2013年时隔1年多被抓捕，入狱5年。对，他是判了7年多，但是他表现良好，提前出狱了。
哇，这个人非常擅长表现良好。
对，就是因为他在那起案件中的精彩表现，所以说他第一次啊，登上了今日说法，
就是到700万的那一次。
啊，对，700万那次他进入了今日说法啊，这么一个罪犯中的特殊待遇。然后时隔1年以后再次犯案了。在那起700万的案子中有一个事，就是他因为时隔了1年多嘛，所以说当时的款项追回来的时候只剩400多万了，损失了300多万。
嗯，
对。而这件事其实也是孙总担心的，因为他知道嘛，他报案的时候人家已经犯案十几天了，孙总啊相信我们警方肯定能抓住他，但是呢他担心因为拖的时间太长导致这个款项收不回来。
嗯，
就你哪怕迟了一点可能都对这个公司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
对，这钱没了对吧，说不定公司要倒闭，他想要钱又不是想要人，对吧？
嗯，
对，为了抓住这个人，警方也是下了一个大力气啊！为了能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罪犯，警方专门收看了2013年的那起今日说法。结果当时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滑稽的一幕，就是我坐在电脑前看电脑里今日说法的警官，坐在电脑前看电脑里今日说法的警官，
看今日说法，
审问看他们想要抓的那个犯人。而且为了认清这个真面目，就孙总也组织自己的员工去收看了
那期今日
说法，
点击量暴涨。
对，说实话，虽然说当时那个犯人还没有被抓住，但是我已经替他感到了一股社死的感觉。我觉得像这个时候，如果孙总看一下，就是詹恩贵当时过年期间给自己发的那个拜年短信，都会不由得说上一声：“作为一个人，你能不能好好的做个人？”啊，对，说回正题啊，现在这个人是谁？我们知道了，但人在哪儿呢？警方调取了城市监控，发现这个人在2020年1月25日，也就是在犯案后的大概1天左右吧，就利用一个吴某的假身份，然后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对，而且警方的转账记录也显示，这个人将他的1900万的公款转到了几个皮包公司，然后有两个年轻人帮他取了款啊，这两个年轻人就是两个初入社可能还没入社会的大学生，然后
每个案子里面都有，听说每个案子里面被骗的大学生。
对，大学生好找，直接就抓住了。但是而詹贵在深圳就是把钱兑换出来以后，又将大部分的钱兑换成了面值更高的外币，就是美元，对，方便携带运输嘛。并且他虽然是在深圳处理的这个金钱问题，但是他到了晚上会回到广州来住，对，非常有的安全意识。而且当时是正值疫情嘛，就所有人大部分人都会戴着口罩出行嘛。
嗯，
其实我以前就有过这个想法，就是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警方追捕犯人造成一定的困扰。
嗯，
对，但是这个事儿在詹恩贵身上没有发生，因为他去哪儿都会带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
钱太多了，
对，这个箱子大了能把他装进去，一看就有问题，就放在人群里面太突出了。所以还是说这个人有反侦查意识，但只有一点。对，根据警方的调查，就是这个人在处理完钱的问题后就离开了广州，乘坐高铁去了湖南的长沙。对，又在长沙乘坐地铁，因为他买的是那种一次性的票嘛，你不知道他
哪站下的，
对，他可以提前下站嘛，所以说这一下就很容易失去他的一个踪迹。这个时候警方想到，就是他有没有可能会前往就是他以前去过的比较熟悉的地方， 因为在之前那个2013年那起就700万那起案件中，他就曾经在贵州、重庆、青岛多个地方进行一个潜逃，而且他本身又是一个湖北人，而这几处地方除了青岛以外，其他几处地方离长沙都不是特别远，因此警方决定先对他比较熟悉的而且距离比较近的这几个地方进行一番排查，然后很快就在贵州的贵阳火车站的监控中看到了他的踪迹，
就他还是选择了跟上一次一样的逃跑路线，是吧？
对，这就是我的逃跑路线，
这个人他念旧啊，
而且还是拿着他那个硕大的行李箱。对，为了找到他的准确的行踪，警方也是排查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公共监控录像，才终于找到了一段只有10秒钟他出现在监控中的一个画面，然后以此为线索找到了他在贵阳的一个落脚点。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埋伏在楼下，最终等他下楼买食物的时候将他一举抓获，而且在他的住所中发现了一大箱的赃款，里面有大量的人民币、港币还有美元，而本案的戏剧性转折也就来了。之前孙总不是一直担心就是时间拖得太久，钱少了，公司破产，员工也失业嘛？
嗯，
对。事实上警方也只花了10天时间就把他抓到了，而且当警方把所有的货币转换成人民币以后，发现总共价值大概是1960多万的人民币，不仅没少，还多出60万，
还多了是吧？
他自己的存款是吧？啊、
让我想起那个《人民的名义》，我是1分钱都没花呀。
他应该是花了，毕竟还要给那几个大学生一些，就是佣金什么的嘛。
那他自己的有积蓄啊，
他这个应该就是那因为汇率问题
哦，
算是某种意义上算是另类的投资啊，一转手没有少，还多出几十万来
啊、
但是本案的神奇之处还远不止于此，就是在本案中有一个问题就始终困扰众人，这个问题要结合就是张恩贵他自己的一个自身情况要来进行描述一下。就是根据2013年就是最早那一期今日说法里面的采访，以及本案中对他的一个审讯，张恩贵造假学历和证书的事儿基本是实锤的，而询问他本人，他坚称说自己毕业于浙江大学，但是在他自己老家呢，他又说自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但事实上他哪个都不是，他是家里墨鱼大学毕业的。他就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出去打工了
哦，
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坐了8年牢的文盲。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本案涉及的这个建筑公司中成功的担任了财务总监。虽然说这个公司确实因为管理人事问题，就是疏忽了他一些造假学历的一些问题，
啊、
对，但是你在这个公司待了好几个月，还担任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你是怎么混过去的？
而且老板挺信任你，
对，
你还能汇报工作，你还能管理这些
钱
财数据都能做，
而且财务这个东西它有很多实打实的专业性知识的，
专业
可能要算，要可能很多东西可能都不一样的。
对，而在事实上就是在节目中，不论是那个受伤害的孙总，还是说公司中的同事，对这个人的评价都非常的好。孙总当时还是亲自面试这个人2个小时，然后发现这个人会说话，懂投资，能写报告，专业能力过硬，有8年的国企经验，对工作真诚，对家人孝顺，长得也比较过关，这个人肯定是个人才，必须重用。对，起手就是给了他2万月薪，然后让他成为了一个财务。3个月后，因为他优秀的工作表现，成为了财务总监。
不，这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
啊、
你还
巅峰
犯什么罪啊？不明白。
对，
就好奇啊、嗯。
对，而且在工作期间，他先后帮公司处理了2个过亿的建筑项目，帮公司解决了不少诉讼问题，而且老板也非常赏识这个人。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高富帅，有钱有颜有智商，懂电脑，懂法律，会修椅子，而且待人谦逊，为人友善啊。虽然这些都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假象，
那这营造的太好了。
就是这种营不是说假象，他就是，
这就是有
就这么一个人，
他能
办到，
做到这个程度、
啊，他能办到。
对，而且张恩贵准备的还不止于此。就前面提到，他的住所是在距离公司3站远的一个小区嘛，
嗯，
但是在同事们的印象中，他住的地方距离公司有10几公里。有些同事主动提出想搞好关系，我帮忙就送下你吧，反正我也住附近。他还专门会乘地铁绕远路来到那个地方坐等这个同事接他，就是为了让他们以为自己的住所在很远的一个地方，迷惑他们。
哇，他一直为这个犯案做准备。
对、
嗯、
但是何必呢，格局啊。
但是虽然他做了这些的一些就在工作上他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在设计工作以外的一些事情他就会变得很抵触，也不参加活动，也不和同事合照，就是为了避免留下一个过多的一个行踪。但是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摆出那个问题，这样一个需要专业知识的 职业，他一个坐过8年牢的半文盲是怎么撑住的呢？
嗯，
对，虽然我们常说什么龙场悟道，但龙场悟的那也不是白道，还能悟出个高级会计师出来吗？
对呀、啊，而且他是有实打实的会这些东西，
他是会这些东西，
他是真会的。
对，
而且刚刚不提到他还能打诉讼，他能办公室打官司，
啊
对,
啊、对，
他
是
懂法的，
实实在在的，他知道这些东西。
对，
嗯、
所以说当警方询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他的回答也很朴实，就是啊，我自学的呀。很简单，
何苦呢？我只能说何苦呢？
我只能说六。
对，就简单来说，就是他在监狱的时候，也就是会经常看一些经济相关的一些书，而且在出狱以后，他也会在今后的工作正常的工作期间，会拿出一部分钱来学习高级会计师的课程，加上以前的工作经验，就造就了他现在的专业能力啊。这个时候，就像怡红，你们刚才都在问的，你都有这个本事了，你犯什么罪呀？综合他后来的一个答复，一句话总结。就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他在出狱以后，他因为坐牢的这个经历，他找工作一直都不是很顺利，投奔朋友还被这个人给涮了，到了地方人不见了，然后就导致他觉得自己很难走上一个正途。在一次巧合下，他发现的就是那张索南的身份证，他发现这个人长得和自己很像，所以说他决定用这个清白的身份，再加上伪造学历和证书，来以假身份入职。事实上他投了很多的家公司的简历，前面几家公司都是面试通过了，但是在审核身份上出现了问题，就是很明显这个身份有问题嘛。
嗯，
直到孙总这家公司，因为在面试通过以后，学历方面他们也没有就是认真的一个核对，就当真了。然后会计证书这个方面是他自称是暂存在了之前的那个国企单位中，暂时也不需要你交社保什么的，而且加上孙总对这个人也很青睐，所以说身份方面就暂时混过去了。
主要是孙总太青睐他了，就是
对，很相信他，
就是大 boss 的直接录取、啊、
但人确实有这个
有这个
对有这个实力、
啊、聊了2个小时还能不穿帮，还能让人家很欣赏，说明你确实是有这个实力的。
我记得当时他说他给了公司很多的这个投资方向、
啊、对、啊、这个老板当时拒绝了，这个东西我们写不出来，这人一定是个人才，这种感受。
嗯，
对，虽然说他收获了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业嘛，但是他本身还是缺乏安全感，因为很明显一点，这是个假身份，而且他作为一个财务总监，就是每天看到几千万几千万从自己的手上划过去，他就渐渐的起了一些贪欲，而且他平常生活中就是也有一些渴望暴富的一个情绪在里面，所以说他还参与了网络赌博，结果工资全输了。
哦，
对，
那进了这个基本上就
那记了，
记了、嗯、
对，基于这些原因他决定心一横捞一大笔直接跑路吧。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供认不讳，但是在这个罪名上他并不认同警方对他指控的一个盗窃罪，警方是按照盗窃罪对他进行一个抓捕的嘛，但他坚称自己这个是职务侵占罪啊！我虽然是个罪犯，但我学过法的，你们不能污蔑我啊！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对，这两个罪名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简单总结啊。嗯，盗窃罪就是利用非法的手段去盗取不属于自己的物品，最高量刑可以达到无期；而职务侵占罪则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非法侵占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财物，
嗯、
对，量刑上也会稍微宽松一些。而在本案中，犯人决定利用自己的财务总监的身份侵占公司公款，所以说他认为自己应该属于是量刑比较轻的后者。关于这一点，节目也是请到一个专家给出了自己的说法。本案中犯人能盗取公款最关键的步骤就是通过公司的那三个 U 盾，
嗯，
对，他需要有那个 U 盾的密码，而这其中其实只有最后一个 U 盾密码是他财务总监直属，他是可以掌控的，另外两个密码是他通过工作期间自己偷偷看到的记住的。
哦，
对，这就不是你的职务之便了吗？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盗窃行为，所以他的行为属于2/3的盗窃行为加1/3的职务侵占行为，
数罪并罚。
对，这次没有
欢迎你给自己加了一个罪名
啊，对，但事实上他没有进行一个数罪并罚，他就是还是以
盗
窃
罪，
盗窃罪
判了他15年外加80万罚款。但我觉得他可以不需要再上诉什么了，他你再上诉人家说不定真的给你数罪并罚。对，至此呢本案算是一个彻底的结束了。在节目最后，就是詹恩贵还是表达了自己的忏悔，说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板，本来掌握不错的本领，但还是因为动机问题然后一步步走错，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在监狱里好好改造，对，不要再上第三次进入说法了，我们真的啊，
其实这个人从某种程度来说算是个人才。
对、
嗯、是他有点像猫鼠游戏那种感觉，这个人是
真的有本事的，但就是一步错步步错最后、
但我觉得他有能力，但确实还是格局太小了，
格局太小啊，
格局太小了。
就是你说虽然说他自己说话说的是每天前晚从我手上经过去，我
对
我就是起了贪心，但你想刚才反正的公司说的是，我记得老总说的什么来说， 我本来过完年就给他就是升职，
嗯
啊，要给他这个股份还是反正就是得给他升，
嗯
啊，反正老板还是准备给他升职的，他自己就想把这个钱，
对，
可能还是想着说自己总有一天会暴露的吧，
对，他就是觉得自己肯定要暴露，迟早暴露，那还不如我自爆算了。
而且我是觉得，就他目前这样干下去，就如果干的时间很长，这公司扎根很深，
嗯，
就算哪一天真的暴露了。老板也不好开掉他，如果说干到那个年限了，跟公司感情那么深了，说不定你再以真实身份入职，
而且会掌握公司很多秘密，
对
对, 对，可能也不一定真的会把你怎么样，干这么长时间，而且确实对于公司很有贡献啊。
对，因为那个老总就说了，他就是公司的未来，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干到了他孙总这个位置，你就算是假身份，那谁能奈何得了你呢，对吧、
啊、对，
主要那个孙总的评价实在是太高了，
对、
嗯、就是就说公司这么多人来，我觉得他就是公司的未来，
他评价极其之好。
嗯，
哎，只能说他确实，哎，
不过怎么说呢？今天这样起案子跟其他的案子做个对比吧，感觉好像确实学历又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今天上当受骗的，被
大学生
被迫录取
的
大学，哇，大学生真的多，
嗯、
每个案子都有，
嗯、
每个案子
都是配角，
对，都是配角。然后这样一个哇，备受这个社会赞誉和公司赞誉的这样一个人，入刑八年。而且还是个半文盲，通过自学学成了财务总监。
对，这个人某种意义上他很励志，
所以最后还是要看人，其他那些东西不过都是虚名罢了。
对，
而且我记得我听完他说完之后，另外一个点感觉就是，如果不是疫情期间，去往香港是比较难的。
对，
哦，
他
可能已经走
掉就直接润了，
他可能直接从深圳是吧，托一个什么关系出点钱，
嗯，
我直接就是我就润到香港我就溜了，
偷渡是吗？
对啊，而且你要想，那毕竟那个时候就是查了严嘛，两边就只能跑那些运输的司机们是可以走，两边可以走的，
嗯，
一般人你都过不去的嘛，不然他就直接就开润了，
对，
我带着这个一千几百万就溜了，
哪里可不可以去啊？
不过他还有一点，他就是沾了赌博，但我觉得跟他格局小还是有关系，就是虽然你学了很多能力，但是这个人情操这方面，
对，
这精神追求这方面还是差了一点，否则也不会是染上赌博。但你染上赌博，就是
那工资是不够的，
你后面再怎么好的发展也没有意义了，
对，
最后还是会把他逼上这条
路的，
对，
而且这条路他自己也干过，
关键是他干过两次了，他就会有第三次。
对
啊，
他其实严格来说他已经犯过三次了，
算不了，他来钱太快了，这是一条捷径，人总是会走过一次后总是不自觉会再想走捷径。
他11年那次想他自己花了多少钱，700万到400万。
他11年的时候大概他自己花了300万左右。
啊，他躲了一年，他成功躲了一年。
他11年犯案，13年才被抓的。
哦，
他躲了一年多，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全是也是取了现金吧。
嗯
嗯。
当时那个监控里面我就看到特别滑稽的一幕，他一个人在那个银行里面大把大把的钱装到包里，我看后面那个保安还有一个顾客在那里一直盯着那个钱看，我觉得那个场景很震惊，
700万的现金，我的妈，
哪有人这样装钱的，
对，很少很少，主要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举现金啊，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去转移钱了，
他可能没有，也怕这个钱被冻结嘛，如果是被证明是犯罪嫌疑人，这个钱可能就直接被冻结掉了，
对，所以说还是先把钱取出来再说吧，
嗯，
对，
可能再高端点就是找个什么海外账户直接润走，
怕也没到那个格局
啊，对，就是格局不够嘛，无论是犯罪还是干正经事格局都差了一点
啊，但我们是调侃啊，不是鼓励犯罪
鼓励啊，这些不鼓励啊，犯罪就是犯罪，
调侃调侃
说的，
嗯，这个人就属于是已经就是假到真实真亦假了，就是那种感觉了，
嗯
嗯，好了，就是今天就是我们这四个啊，给大家分享这个关于诈骗与被骗各种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件啊，因为其实这两年网络诈骗是频发的，
嗯，
对，我接到的各种各样的网络诈骗电话就很难受，
对，录制期间你已经接到两个了，
对，
他们连话术都不带改的，就一点都不上心，
而且我当时我去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还能看到很多这种是吧，这个裸聊的呀，
嗯
啊
啊，
这微信摇一摇就是加朋友的骗局了呀，还有现在就是叫红包骗局，就是通过红包来洗钱，
哦，
然后就是他这个他就建个群，天天发红包。然后你就抢，但这个钱可以通过不正常的渠道到正常的渠道里面去。
哦，
啊，然后还有包括了说这些诈骗中心，大家可能也看新闻了，这些诈骗中心呢都在境外，
海外，
嗯，啊，都在什么这个
东
南亚，
嗯，
啊，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个事儿，你都真的觉得什么都能骗，没有不能骗的。
嗯，
但今天说的这几个啊，这些人是实在有点太相信自己了，就什么都能假冒，
啊，对，
这有点太夸张了，
就敢骗到公安局头上，哦，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你怎么敢那么横的呀？
啊，你怎么敢的呀？你为什么呀？凭什么呀？
反正就是这些事儿啊，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也对大家有是不知道是这个该笑还是这个就是该笑。讲道理，这些很多人都是受害人，但是你看这些故事吧，真实的这些案件嘛，就忍不住会笑一下啊。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谨防诈骗。
对，是，就千万不要嘴硬
啊。对啊，就是被骗之后及时第一时间就去
报警，
不要就是在被后面拖着越来越、
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要有太多侥幸的想法
啊！对，
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上当了，赶紧去报警，这是你还能够追回财务的这个和损失的对黄金时期。
嗯，
晚一点那真的可能就没了。虽然现在就是网络这么发达，你可能就及时报警，可能都真不一定能追得回。
好了，然后这就是这期我们的节目内容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然后呢，想和更多朋友讨论呢，欢迎加入我们这个怪电台的听友群，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怪异故事，在后台发送电台或者听友群，就有人拉你入群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一红，
我是以太，
大家春节后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评论环节。我们这一次读的评论是《今日说法四》啊，这个关于这个连环杀人犯的这么一个专题啊。我先念一个来自于我们网易云的一位听友，他叫DOLOIS 新啊，他说其实想来生活中这类的事情还真的不算罕见啊，在不同的年代呢，经济也不一样发达，也确实挺佩服当时的刑警和所有的这个相关人员，即使办案时间确实很长，但依然会坚持不懈。案件里的变态呢，心里确实细思极恐，在生活中再次发生还是会吓出一身冷汗吧。啊，算是怎么说，也说了这个办案人员和这个犯人吧。
嗯，
这办案人员确实都是挺辛苦，挺要坚持啊，基本上就是两边跑，多年的这个到处跑去查这个案子。对，然后我们上次其实也说了几个，我觉得虽然说没有明确去剖析这些人背后的这么一个这个心理变化，但是也能还是能看到这些人能够轻易杀这么多人的这么一个现象吧。
嗯，
啊，我就这么一个事儿。好，下一个。
啊，这是一条来自 B 站的评论，这个用户的 ID 叫做霸王伯父，他是个陕西人。
啊，
不会是西安的吧？
西安省是吧？
对，他的评论是感觉可以出一期不是杀人案件的集合，就记得有期今日说法是讲赵子龙到底是现在的哪里人，说有两个现在争。
今日说法有这样的节目吗？
感觉不像是他能整出的活儿。
我们能找一找吧。反正我们这期就不是讲啥，
对，这次就不是，
这是一个很欢快的欺骗故事。
主要是，但确实是一个很热门的，就是什么名人故里之争啊，就是比如说李白的呀，比如说好多这样的人，就是都有很多争议嘛。
对，
听着很像是走进科学的节目。
对，我也觉得是走进科学的节目，而且我记得我在走进科学可能看过
啊，
可能冲话题冲了吧，可能。
对，但是我觉得那样的就我自己觉得一个还好，多了就可能没啥意思，都差不多，最终都是为了经济效益和利润。好吧，我们下一个。
下一条呢是小宇宙用户零 zero 的评论。他说我晕，上两个月我下班有天一个人在公交车站等车。真遇到一个中年人这样跟我搭讪，一模一样的话，说送我一程，我不理他，他还说没事的。他刚好送女儿，跟我差不多大。那个地方路灯有点少，相对也比较偏僻，但还不算很晚，太吓人了吧？
哇，这种确实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毕竟是完全的陌生人。
对，是的，
而且像上次那个也好像也是陕西的一个案子吧。陈嫌犯那个
哦，对，就是
对，
也是。
然后就是包括今天说的这几个诈骗案，你能看到一个共性，就很多人他就是从熟人开始下手，给你拉关系套近乎，
然后杀熟的。
对，然后基本都是来就是对你就是有所图的，这种确实得注意
小心一点。
幸好这位朋友没事啊。
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
然后下一个评论也是来自小宇宙。名叫阿白 SZGG， 然后他是说最后一个凶手太会为自己开脱了
啊，
所有女人离开他都是因为钱，包括他老婆，但他老婆和他结婚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穷的呀，又不是后来破产的要么如果真的拜金也不会一开始和他在一起的，就是自己太自卑了，性格有问题，就把一切都怪在女人拜金身上
啊。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罪犯是肯定是有的，
有的，
肯定是有的。
嗯，
包括他刚才提到，他有一起案件，是因为他那个女人来找他，就是因为来找工作的。
嗯，
单纯就是因为他对他有其实有非分之想。
嗯，
然后呢，又最后导致那个女人没有接受他，所以把那个女人杀死了。嗯、这个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人家是很正当的理由。
别人
说是来找工作，然后。你跟他人家说没有工作，那肯定是觉得自己受欺骗，然后你把人杀死了，因为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是说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拜金女的仇恨只是一种他自己的说辞
说辞。
嗯，但是呢他可能确实有受到社会上那些影响，就是可能确实有些人是冲着这个金钱去的，但这个问题不是发生在啊所谓的拜金女身上，男的女的只是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人，就是
对金钱的欲望都有的，
对金钱的欲望都会有的。
嗯，
但他碰到过这样的人，但是呢他用这样的方法来为自己做开脱，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对的。
嗯、对，这不是他杀人的核心。
对，这不是他杀人的理由。
啊、
说白了，是因为他自己内心的这种邪恶的或者恶念，导致他去杀人的。
对、
嗯，说白了就是他自己的这些自白词，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保护啊，就觉得啊，我自己没那么坏，给自己做了一种辩护吧。
对，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评论了。然后大家以后多多留言。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一红，
我是以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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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是怪君，欢迎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订阅和评价我们，搜索怪异电台即可哟，记得关注哟，拜拜。